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这一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
我是托子。
今天呢4月19号星期五，咱们把周六的节目给录了。
是，
录完之后呢，周六周日两天我还要再准备一些下周的工作内容。
嗯，
那么下一周呢，兔子你们就开心了。
怎么呢？
因为老板一周都不在公司，是不是开心？你看脸上
干活，
你的脸上那个嘴角啊都已经洋溢不出了这个笑容了。那我不在公司嘛，对吧？大家就相对来讲松弛一点啊。
其实都一样
啊。为什么下周不在公司呢？很多人应该也都猜到了。下个礼拜呢是北京车展，那么按道理讲呢，北京车展25号是媒体日，我正常应该是24号就去准备一下就可以了嘛，入住。
前一点。
对，但是这次呢比较特殊一点，我是22号就要到北京。为什么呢？因为23号有一个这个懂车帝的创作者的一个会议，一个大会吧，算是。因为现在懂车帝那边呢，有他们自己的一块的业务，因为大家都知道懂车帝跟抖音应该是属于一家嘛，
是
两家公司也是合并做了一个叫聚懂车，但是实际上懂车帝的业务和抖音的业务是分开的
哦。
做汽车自媒体的应该都知道，但是呢外行可能就是行业外的人应该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所以懂车帝呢就是想把我们聚过去。那我这次呢一个是当现场的分享嘉宾啊，就说一说这个别人研究车我研究你，这个是怎么一个玩法
哦。
啊，因为
还是很有牌面的。
对，因为大家都想要做差异化嘛，就我这块在懂车帝看来，就差异化确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是
啊，做的好不好另当别论，确实是有差异化，
挺好的。
啊，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怎么去做差异化的内容嘛，大家还是想着要去坐车啊，说车啊，或者就找一些大长腿过来，对吧？很多的，你像电动车都是找那个美女嘛，
啊，
每次那个电动车他没的东西拍了怎么拍呢？就美女上车。把那个镜头放在副驾驶，然后车门一拉开，往上一坐，因为女生坐在车上那个动作是先把屁股放进来，然后再把腿放进来，就那个姿势，哎，正好一坐一拉安全带，就短短的10几20秒，就这么一个视频，
爆点吗？
一开始还挺多人看的，但是因为发的人太多了，就各种各样的类型的女主播都有，
嗯，
所以最后就流量越来越差。
是，
哎，那马上夏天了嘛，其实女主播的流量又来了嘛。
对，
那么这次是一个分享，二一个次呢就是。要22号就彩排，23号就正式的要跟，MCN 的老总、懂车帝的高管，还有一个是品牌方，等于三方我们在一起坐下来要聊一聊，就是品牌方现在也很困扰，就是说抖音这个氛围不是很好，那么垂直类的像懂车帝、汽车之家、易车这种平台，如何能够让这个内容去更专业，就是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买车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建议意见。那么 MCN 的公司呢，也是他也会遇到很多问题。对吧？就也不知道，就是这各种各样的这个垂直类的媒体呢，天花板太低，粉丝数呢就涨不上去。那种泛娱乐的媒体呢，就明显现在越做就有点皮了，就内容也没有那么多创新了。你像之前的那个，就是叫什么晴朗那个作业本那个丢在了那个法国的一个什么厕所里面的，
嗯，
那件事情后来搞那么大，把那个号后来也都给封掉了。
主要他嘴硬，
对，就这个确实不太好。那么但是这件问题其实等我们有机会就展开来聊，但今天就不怎么聊了。这件事情其实最根本的问题我觉得不出在他身上，他就是一个搞笑博主，就开个玩笑，就一个剧本。
不是颜值博主吗？
长得确实也还行，就是说他是属于搞笑博主，就只要是但凡经常看的人都知道他其实大部分都是剧本，
嗯，
都是演的。但这件问题最核心的是什么？是相对来讲比较正统的这些频道在转发他的内容
啊，
所以后来网友才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所以这个真正你要是追究，应该真的就不能再往下说了。你追究谁？你应该是追究那些当时转发完之后让别人知道是真实的这个人。但他自己嘴硬这件事情，他本身他也有错嘛，对吧？
是。
所以这个被封号了嘛？不多聊，反正这个是自媒体的一块事。22号去，23号正式的去开个会，24号呢一天没什么事情，准备一下25号的车展。25号车展完了之后，26号要去天津。为什么去天津呢？因为在天津的赛道。有一场也是懂车帝搞的活动，
嗯，
是叫重测。什么叫重测呢？他搞了几个项目，就比方说叫蒙眼停车，
哦，
就是蒙着眼睛停车。一开始我以为蒙眼停车是用那个智能驾驶，就是自动泊车。后来我发现是蒙眼自己停车
啊，
蒙眼自己停车，然后碰到桩桶的话，你就要扣两秒的时间，你还要又快又好把它停起来。
这个对技术考验还是蛮大的。
对，这只是其中一个项目，到时候我会拍一段视频发到网上，然后大家一起来看看，就是比较好玩嘛。
嗯，
现在你看专业的内容你要娱乐化啊，娱乐的内容还要带一点专业的这个干货，
是，
所以做内容真的很难很难。那么到时候27号、28号再拍一台车就开始回到南京了。
嗯，
那么这就是我从22号到28号这个整个行程。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把北京车展的 相关车型我们就罗列一下，简单的做一个评价，让大家知道就这一次北京车展呢到底有什么可看的。
嗯，车模吗？
车模没有啊。
哦，对，
北京车展没有车模，而且是明文规定没有车模。
是，
但是北京车展没有车模它有什么呢？它有那个叫礼仪。
对
啊，就是前台可以安排几个比较漂亮的小姐姐，对吧？
是，
然后
苏老师的最爱。
苏老师，对。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在车子边上其实也有，它不是车模，就是穿的相对来讲就职业装一点，然后拿一个 iPad，
穿的比较保守
啊，拿个 iPad 过来，然后就问你，哎，先生，您需要考虑这个车吗？他就开始先是跟你要电话号码，让你注册一下，然后注册的过程当中呢，他也会告诉你，就是我会送点什么小礼品给你，就相当于是获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不是专业的销售的一个引流人员。
这么看还是 GT 秀更好看一些、啊？
那肯定 GT 秀好看啊，包括现在很多的一些地方车展。前两天我看到有人跟我说，那个叫华中车展，武汉那边，哇，那个现场那
百花齐放，
堪比 GT 秀啊！大家千万别因为听完这个就买个票去武汉了啊！当时有人艾特我说，哎，你 GT 秀错过了，要不来我们武汉看看车展吧？
嗯，
我说哪看这个，拿个手机不就能看了吗？还到现场看，对吧？你就距离再近，你也只能看，你看
冲击力不一样。
的确是啊，兔子一说这个就开心了
啊，不至于不至于。
对，那么北京车展的车特别多，这一次呢，从新车发布到改款车型，一共有将近130款车，
是
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我看了一下，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咱们的国产车型。
嗯，
那么国产车型呢，我们就放到下一趴啊、就是我们下周三再聊。下周三呢，那就可能得我一个人聊了，想想也挺辛苦的。兔子真的是，咱们为什么不能一期把它弄完呢？
是太多了呀，
就是因为想下班是吧？现在时间
130多台车呀，
你不用全都拿出来吗？找一些重点啊，找一些重点。
嗯，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等于拆了两篇。第一篇呢，我们上半期讲什么呢？就讲这个北京车展的合资篇。
对，
那么下一期就是下周三，我们就聊一聊自主这一块啊，咱们中国品牌。那么合资篇呢，我大概看了一下，其实真的，关注度没有那么高。
主要是两个原因吧，
嗯，
一个是现在合资车它的新款车型推出呢，并没有像前几年那么猛了，
嗯，
第二个呢，就是正儿八经带来那种怎么说新车的吧，有很多都是那种超豪品牌，你像这次兰博基尼、宾利这些，对吧？那普通人都接触不到的呀。
嗯，豪华品牌其实也有，你像保时捷，保时捷现在关注度稍微高一点的那个，
一般人也接触不到，
对，
包括奔驰也是，
嗯，
对吧？奔驰新款大 G， 你说谁买呀、啊？对吧？有几个人买
啊？就说到底，现在在新能源这个时代，合资车确实是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竞争力了，
有点示威。
对，它原来的那些优势放到新能源，不管是插混还是纯电，其实老百姓都不太买单。
嗯
啊，包括现在，包括欧洲啊，包括很多的传统车企都已经延迟自己的这个新能源计划了，
是
因为他们也知道，现在我就用燃油车跟你干，我把价格调低一点，还是有人买，对不对？我去在新能源里面大力的发展，到最后在中国市场吃力不讨好，
嗯，
真的是吃力不讨好。一个一个说吧，
对，要不然就卷高端车嘛。
对，那我们先说一个别克，
嗯，
别克其实我觉得你说它是一个海外品牌吧，它海外其实也没啥销量，
是
它绝大部分的销量可以说几乎90%可能有80-90%的销量都在中国，
嗯，
到别的国家可能还得换个牌子卖，
对，
你看。所以别克现在出一个 GR8 的 PHEV， 那么 GR8 的插混直到现在2024年才出，你不觉得晚了一点吗？
确实晚了一点，
对吧？那很多人其实很早就在问了，说这 GR8 为什么不出插混，为什么不出插混？后来我甚至我到厂家我也问他们，我说你们这个 GR8 明明就是你知道出个插混肯定是有市场的，为什么不出呢？对不对？他们跟我讲说主要就是上汽这一块，就是通用啊，通用这一块相对来讲保守，
嗯，
就是他对于这个任何的立项啊、审批啊，包括安全性啊，就宁可不做，不能做错。
是，
他们按照这个逻辑来的。如果是按照这个逻辑来，我说那市场份额就没了。啊，他们意思就是说，这个市场份额的事情，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对，
那这台车到底有没有信心呢？我们网上其实现在也能看到这台车子的一个就正式的一个照片了嘛。
嗯，
啊，实车的一个照片了。但是说实话，我个人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啊，因为这个车的整体造型还是跟传统燃油的 GR8 的差别不是特别的大，那么它的官方的宣传就是它的内饰里面变化是比较大的，
是
啊，比方说加了一些这种座椅上的加厚啊，加了一些这种什么新的材料啊，让你的整个座椅包括座椅的骨架的防震啊都会做一些优化。那这些问题呢，我个人觉得你得要长期去使用，你才能感受得出来。
对，
你要如果说只是到店里面简单看一下，你除了知道这个车的动力总成有变化以外，其实你没有那种很直观的，就是说，哦，那这个是新一代的 GR8， 这是 CR8 的一个最新款的插混车型，你没有这种感觉。 就像我刚刚前面讲，就是卖的比较好的一些这种插混车型啊，像腾势第九，还有蓝图梦想家，还有那个广汽传祺的 E 系列，对吧？1819。那么现在就是广汽传祺就最明显，它的 E 系列卖的没有 M 系列好。M 8其实就是个油车嘛。
对。
那什么原因啊？那不就很简单吗？就便宜啊，对啊。所以买这个车型的人，他冲的就是便宜啊，就是性价比啊。那 GL8 现在的用户大部分是买什么呢？就是买那个 ES 陆尊，
对
对吧？这就是属于家庭用户，预算30万上下，好像也没什么可看的，就不行买这个车。
嗯，
但是它还有低端的呢，就是那个陆上公务舱，这些都是租赁用户，是不是？
是。
你在网上这个艾维亚，艾维亚其实销量一般般啊。艾维亚你到了这个位置，其实有些人就可能不考虑你这样一个品牌了嘛，是吧？你所谓的定义奢华、定义的这个高端用户，那我高端那不行，
我直接上世纪了呀。
对啊，我上世纪或者我自己改呗。
对
吧？你不是说你讲高端就高端啊？我自己改改航空座椅，我自己去改一些什么什么满天星的这个顶棚是吧？
对对对，
星空顶，哎，他会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做个性化。所以 GL8 的 PHEV 这个插混的版本呢，我个人觉得对它的销量提升反而没那么大
哦，
因为这个市场已经来晚了，你的插混的这一块已经干不过腾势第九了。
嗯，
腾势第九一开始上了以后，很快销量不就是超了这个？别克 GL8 成了销量第一了嘛，
嗯，
然后后来慢慢的稍微下滑一点，下滑一点也是前三啊，是吧？还有蓝图梦想家，蓝图梦想家它的配置更高啊，它是四驱，然后呢车内空间，我个人觉得啊，它可能这个纵向空间不一定有这个 D9 大一点，
对，
但是它的横向空间，其实 D9 横向空间稍微小一点点，
嗯，
但是 D9 的优势在哪呢？第一个，比亚迪所谓的高端品牌腾势，它会让人感觉这个好像就更偏商务一点，更有面子一点。然后其次确实坐进去，不管是你开它的座椅的软硬程度，还是它的方向盘摸上去那个手感，就整个那个座舱内部我感觉相对来讲更加的偏温馨一点。
还有一个核心点，腾势背靠的是比亚迪，
嗯，
你不怕它这个突然哪一天没了，
嗯，
但是蓝图这个品牌本身的销量也没有那么的高。再一个，它背后是东风呀。
东风怎么了？
东风之前做的都是什么车？
都什么车？
东风风光 H7 那种产品，对不对？
嗯，
稍微魔改一下遥遥领先了，对吧？
东风也有合资啊，
是是是，
但是
拿合资比嘛。
但是东风确实是在几个国企当中啊，你往北了走就是一汽嘛，往南了走像上汽啊、广汽啊，
对
对，你要在这几个放在一起比的话，东风确实有点不太争气，这是实话实讲。
特别是他自己这个品牌，东风本身，你想到是什么？
嗯，
商用车，
嗯，
对不对？他民用车反而影响力不是那么的大，
嗯，所以现在别克的这个 GL8 的 PHEV 的版本，我个人觉得。真的销量不一定能带得动啊！虽然说它整个的造型设计，像前灯啊、尾灯啊，都是跟别克世纪是同款，然后也做了类似像艾维亚的那个什么帝王蓝的这种配色。
对，
它是有意识的想把它的这个
高端化。
对，高端化。但是最终大家想看的是你的价格合不合适。
嗯，
那你既然是插混，你可以帮我去省一个购置税，对吧？
嗯，
省个购置税，那我最终的算法就是说，你要如果能够平替GL8 的 ES 陆尊，那我就不去买陆尊了。如果配置差不多，对吧？然后它的整体的。感官上来讲，你还能给我多选一些这种啊所谓的高端的配色，哎，那我就买它。
嗯，
那如果说你一下头贵个好几万，比方说你的购置税是省了大概3万块钱，2万多块钱，你的定价也比燃油版贵了3万块钱，那我没必要。
我倒是跟你有不太一样的想法。
怎么呢？
就是我觉得第一个，他真的愿意去选择 GL8 的客户，
嗯，
首先他从心里面是不太愿意接受国产品牌的，
嗯，
这第一个。所以它本身在品牌上就有优势，它属于一个惯性消费。
嗯，
就是之前那么多年，在腾势 D9 啊这些新能源 MPV 没有出来之前，很多人买 MPV 要不然就是奥德赛、艾力绅，要不然就是有钱的就上 GL8 了，它是一个惯性。
嗯，
那到了现在这个时代，他觉得哎，这新能源车也不错啊，但是呢我又对这种国产品牌不是那么的信任，那这时候 GL8 出了一个插混版，你哪怕比燃油版贵个2万，贵个3万，甚至贵4万，但他算算我省购置税了，第二个我这个还省油啊，对吧？
不这个其实 GL8 现在最核心的点在于这个车型大多数人认为偏商务，所以大部分是一些公司在用。
对，
公司在用，就有一个跟传统的 C 端用户，就是普通老百姓，有个最大区别是什么？就是说他在用车成本方面其实没有那么敏感
啊，是，
就是说他如果是用来接客户跑长途，就是业务员到处开到处跑的这种车型，他要的是稳定。
嗯，
就是你千万别让我有任何的顾虑。如果说你买一个插电式混合动力，对吧，你动不动万一出点故障啥的，因为有些老板也不懂车嘛，就总觉得燃油车比混动车要更稳嘛，
对
对吧，万一说哎，那我还要充电， 其实你可以不充电嘛，对不对？你不充电就正常开呗。但你买了个插混，天天不充电，亏电，那他又觉得说，那是有什么意义呢？
有点亏。
那我不就买个燃油车了？
是。
老板天生他也没时间去天天照顾这个 G28，G28 是工具车嘛。
嗯。
那么剩下来就是他要么有司机，要么公司有人管车，对不对？那这个管车的，那你要有一定的充电条件。那你平时你纯电续航能续多少？这个车现在我们看了一下子，纯电续航好像也就在80公里左右。
是。
那你就这么短的一个纯电续航，他又不是开这个车上下班代步。那要它干嘛呢？
嗯，
所以你看来看去都觉得这台车子的意义不大，它除非是馈电油耗能够明显比这个燃油版要省很多，那有可能会稍微心动一点。但是你要再想一个问题啊 ，G28 这种车型，大部分可能老板拿来是干嘛的？跑长途的。
对，
跑长途是插混最不适合的一个工况啊。
是的，
跑长途不就用油车的吗？所以你算来算去，你都觉得就 MPV 买插混其实意义都不大。
它更适合家用客户去选，
对，家用客户，而且这个车平时就是刚需代步，
对，
你有个什么80、100的纯电续航，家里有个充电桩，你平时拿它代步，那没问题，
嗯，
哎，偶尔带家人去自驾也没问题，如果你还是个小老板，平时还能接客户，那也没问题，这不就是最典型的像腾势D9啊这一类的，像梦想家这一类的。这个用户的一个使用场景嘛，
这不就刚才我说的，
对不对？
有的人觉得这种国产的 MPV 没面子啊 ，G28 有面子呀。
对，就是面子不面子，商务还是家用。完了之后，就它的这种什么所谓的油耗这个问题，油耗这个问题谁最关注啊？就是买那个什么塞纳这一部分的人。
对对对对对。
那像我们公司那个天亮摄影师，他是最关注的。
是。
他觉得说，我现在花30多万，虽然贵一点，但是后期我省心啊。
嗯。
对吧？你丰田的标代表着什么？不用修啊。然后丰田的混动代表着什么？就是省钱啊。
对，
那不等于就是一次性投资，后面就是慢慢的存钱了吗？
嗯，
他是这个逻辑。那你跟他讲这车贵，他也不听你的。
是，
现在有点后悔。
对，
那天跟我去试了那个大众的威然，试完之后跟我讲说，威然我从来没有开过底盘质感这么好的车，那都要差点哭了，就像听那个明道的，他叫什么那个耳机？
原道。
原道，就像听原道耳机，两眼闪着泪光。哎呀，我跟他比，我那个丰田简直就是非常垃圾的悬架。哎呀，他说，但是他后来也提了几点。但是我觉得这台车更像是个 SUV
啊，
我觉得它的底盘太高了，坐在里面啊，就感觉像坐公交车。我说，那我再告诉你个优惠，我现在优惠多少钱？他一听他要哭了。
是
啊，对呀，我真是买早了。好，那么 G28 的插混我们就聊那么多啊，大家有什么想讲的，也可以在评论区我们讨论一下。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挑一个稍微高端一点的品牌了啊，就是保时捷。保时捷在北京车展上两款车啊，一个呢应该是三款啊，一个是保时捷的 Macan 的纯电版，
对，
一个呢是保时捷的 Taycan 的新款，有点绕口啊，还有一个就是保时捷的 Panamera 帕美的混动版啊，就是三款车，我们一个一个讲吧啊，这个 Taycan 简单就赶紧过了吧，我估计大家都不太感兴趣啊，
对，小米苏七兴趣很大，
哎，对，小米苏七，你就这么讲，就是 Taycan 就是一个长得像小米苏七的车
啊，
这样讲没毛病啊，
倒反天罡，
真的是真的特别像，我就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你就小米苏七上了以后，这 Taycan 怎么卖呀？
没事，靠标卖嘛，
就是各方面的性能都不能说是吊打，至少也是持平啊。
不，买小米的人，他认的首先是小米，才看的是造型。
小米应该这么讲，买小米苏七的人根本看不上塔看，
对，
人家就看不上保时捷，能买得起我都不买，我就要买小米，是吧？
这高帽子戴的。
前两天我还去试了，因为那车我一个粉丝不是买了嘛，然后我正好我想跟他就是拿过来拍，然后这粉丝呢跟我从来没见过面，还有点小顾虑，虽然他也是我粉丝，但有点小顾虑，而且他也是新车，其实我也有点顾虑，新车是最麻烦的，他才买回来一个星期都不到，就是说他也愿意借给我，但是这里面问题点在哪呢？就是新车稍微你要开出来有点有一点点什么小划痕小碰擦，你真说不清楚啊，
对，
你不像那种说开个3-5年的车子借过来那还好，
你看我把我车子借你拍视频的时候，来车钥匙一丢开吧，
你什么时候借过你的车？凯迪拉克是吧？
一个凯迪拉克，一个野马，两台都借过你啊。
你那野马都改成那样了，蒙擦擦，你也不会有啥意见啊。然后呢，我后来跟他好说歹说，最后他说行吧行吧，他主要是我女朋友不同意。对，这个理由是非常充分的。然后女朋友不同意，
很合理。
对，后来他女朋友租房子，我稍微帮了他一下。我说南京这边啊，在南京你有什么事情，对吧？只要跟人脉相关的，你找我应该多多少少。能帮你一下，我说租房子这块我可以带你找一个很靠谱的中介，你后面是不是还要搬家？他说对，我说搬家我也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很靠谱的搬家公司，因为搬家这件事情也是很多的坑，对不对？很多很多的坑，所以呢这哥们儿就接我去试了，试完之后包括我跟摄影师天亮，我们两个人都觉得可以啊，这车完全没问题啊，就这个价格，对吧？就是完全就是按照一个轿跑的这种造型去造的，也不难看。
嗯，
这年头你会发现一个问题点在哪，就是说你如果名气比别人大，你可以说是借鉴， 你可以说是致敬。
对，
但如果你的名气没有别人大，那你就是抄袭，你就是山寨。
嗯，
那小米在国内，我觉得名气应该比宝二爷还要大。
这不一定，
真的不一定吗？
不一定。
哎，你汽车的车迷认识宝二爷，好像姑娘认识的
更多呀。
但是我觉得小米全民品牌，小米还是全民品牌。
是，
所以说小米做这个车子呢，我觉得只要价格不离谱。你再跟保时捷蹭一蹭，他早期其实不排斥，不排斥你把它跟保时捷放在一起。
现在不行了，
现在确实不行了。现在因为可能考虑到一个海外市场，一个就是，在国内
形象问题
啊，他还要保持原创性，还要保持原创性。他觉得说，你虽然让我长得像，对吧？你说我长得像，但是我有技术啊，
嗯，
虽然技术很多也是从外面借过来的。
我这车标是方的呀，
啊，
我不像众泰把那车标做成盾牌型的呀，对不对？
对的。那我们再说说这个台看的价格，台看呢，其实价格呢不便宜，起步就是100万往上了啊，
对，
100.8万。他为什么要定100.8万？他完全可以再降10000块钱，叫99.8，没问题吧？
没问题。
就说明什么？说明保时捷他根本就不想把这个价格卖低。
嗯，
就这台车子，他也不为了跑量。你从来没听说这车为了什么，这个销量任务，然后就大让价，对吧？
没有，没有。
虽然说啊，这个车在终端也有比较大幅度的优惠，在二手车市场根本就属于这种就是
超冷门车型，
对，就是
入门级。
二手车的这个贩子也不敢收，收完之后呢，也没人敢买。
对，
买的人呢，其实说实话也挑三拣四。什么公里数多了，或者颜色不喜欢了，
配置不够呀，
对，各种各样的，所以就是很麻烦。就卖保时捷的车，除非是绝对刚需车型，是吧？718刚需车，对吧？
对，
为了装的
911刚需车，
刚需车，
性能玩家必备。
对的，所以说像这种车型在二手车市场上巨难卖。
嗯，
我曾经当时看这台车才上市没多久，在市面上已经有卖到60多万的版本了，
哇，
就60多万就可以直接提走了二手车
改中改版。
但我不知道现在卖多少钱，我没去搜啊。如果大家你要感兴趣，你可以去看一看。
是的，
但是呢，我建议各位最好在买之前还是要考虑一个点是什么呢？就这台车有没有问题？
嗯，
你在 B 站上去搜保时捷Taycan维权，或者是保时捷Taycan问题，你能搜出一堆的问题。
嗯，
虽然说这些问题可能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不是属于那种要趴窝趴在路上的问题，但是什么车机故障啦，什么什么这个软件故障啦，
这些，
对，全是这些问题。就是他到现在可能都没搞明白，就是电车到底怎么造，这就是最大的问题点。那么这台车子其他的一些咱就不多聊了，反正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它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底盘的一些悬架的重新调教啊，内饰啊，外观上其实也没什么变化，材质上有一些改变，就仅此而已。
嗯，
所以这台车子呢，我觉得就是首先关注度本身就不高，再加上小米苏七这么一冲击，可能就更差了，我觉得。
主要还是太贵，离我们太远了。
对，而且真正有钱的这一波群体，我觉得你都花到这个价位了。你宁愿再多加点钱去买个正儿八经的911，也不会去买个台看。
有的人他尝鲜，
台看很多都是女车主。
对
对，家里真的是实在是太有钱了、
嗯，
完全就不知道买什么车了。然后就可能家里人觉得说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了吧。那个时候台看还有一个冰美粉，
对，
就很漂亮。然后很多小姑娘说，那我就要这个颜色，我就要电动车，以后也不用烦神，家里也能装充电桩，就这一类的人。要么就是最早尝鲜的那一批，就是纯粹为了玩的。你像我们南京的，就是赞助我衣服的那个
Dogtown，
哎 ，Dogtown 的老板，他当时不是买了一辆嘛，
嗯，
哎，他就是纯玩的，我估计现在应该也不在手上了。那我们再看看下一辆，下一辆就是保时捷 Macan 的 EV 纯电。那么这个车啊，首先很多人关注的是什么？就是价格。
对，
就是大家都知道 Macan 的燃油版正常应该50多万是吧？
不止，现在
怎么不止呢？
现在我之前去保时捷 4S 店里面问了一下，
嗯。
入门版的现车基本上落地都要60左右了，
50多万
很少。
不是选装啊，
对啊，
它50多万车价，然后之后加上选装，一般都是加个大概5到8万块钱，
是
太多了，别人也不会要的嘛。
对，
然后就变成60出头了嘛。
嗯，
还有个优惠呢。
你算上优惠落地，你还有购置税呢。
对啊，马克正常给个10个点左右，问题不大。
对，
5-6万，
反正7-8万算下来60左右。
对，60左右。那你觉得一个电动的马克应该卖多少钱？
40，四十我能接受，
还卖便宜了。
因为你想想看，宝马的 i3 为什么能卖得好？因为它长得跟三系一样，还比三系便宜。
不能这么算，不能这么算。你要这么算，那不就燃油版打6折吗？
对呀、啊，
你不能这么算。你要这么算，
如果想把这个 Macan EV 给卖掉、
嗯，
因为它本身外形啊什么长得就跟燃油版 Macan 很像嘛，无非就是地台厚度稍微高了那么一点点，就一些细节差别，你不仔细看、
嗯、
你看不出来，对不对？那他如果想跑量的话。学一下宝马那个地方，我跟你说，这跑的呼啦呼啦呼啦的，
定位不一样，定位完全不一样。
那你说说，
对，按照这个保时捷的想法，首先咱纯电平台，对吧？
嗯、
你那油改电跟我不能比，对不对？它跟那个 Q6 的 e-tron 其实是同平台同架构嘛 ，PPE 嘛 ，PPE 加800伏。那么因此呢，它对标的价格其实就按照 Q6 的 e-tron 在海外的价格， 在网上加个20%到30%，我觉得是合理的。
哦，那天价了。
那对啊，那 Q 六在海外卖多少钱呢 ？Q 六一圈海外是卖74,700欧元，也就是说折合人民币大概在60万，58.8万。
嗯，
58.8万，你算嘛，再加个大概20%上去，那不就接近70万了吗？
对。
那有人讲说这台车在国内可能要卖到80万，因为保时捷不是还要再选装吗？70-80万，80万，
你知道80万现在去买 Macan 能买到什么车了吗？已经能买到 Macan GTS 了。
买什么 GTS？ 加点钱上卡宴不就完了吗？我的天哪！
卡宴要110左右啊，
还好90来万，其实要不了100，100以内肯定能搞定嘛。那就去买一个那个男生运动版，
哦，
对吧？
男生运动现在要加价，你敢信？
你别管加不加，男生运动是不是比它看上去高级多了？
买个卫士也不错啊！
哎，卫士是完全够了。对，
我们又直男审美了。
你不管买什么车，我觉得80万怎么着，你让我买，你一个正常人脑子只要是不进水，是不可能是考虑这个车的。
对，
所以现在是叫什么叫 Macan 预售 ，Macan 的这个纯电预售，所有的销售在网上都不告诉他价格。
嗯，
他确实也不知道，他也不敢讲。
他要真80万都能买 Macan 了，
我觉得真没意义这台车子。所以其他的我都没兴趣去讲了，这有什么好改的？你说什么3块屏啊？
没必要
了。加了什么 PCM 这啊？就啥这啥？我什么都不用看，你就那喇叭就是，你除非这里面给我镶个钻，镶个真钻，
那也没用，
也不值钱是吧？
你看河南产的钻，
合成钻
是。
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隔壁的小试牛刀前两天请了一个钻石的大神啊，家里做钻石生意的，跟我们聊了一下就关于钻石珠宝这方面的一些行业秘密啊，感兴趣可以到隔壁去听一听这个小试牛刀的专辑啊。所以Macan，我是觉得这台车子也没什么太多好聊的。
嗯，
这种车型什么人买？我觉得就是真的也是家里完全不缺钱，
是
他就是喜欢买新车，
有钱，然后也愿意去买一台新车，并且没牌。
什么叫没牌？
就北上广那些限牌的地方，
你说那个没
牌
是吧？
对啊，
你说
没有车牌了，然后又想买保时捷，
对
吧？又想买 Macan，
对，
那就去看看这个车。
哎，就白讲白了，就是10万、20万花出去，在这些人眼里就跟我们花10块、20块一样的。
是，
就只有这种人他会去买一个
对
Macan 的 EV， 其他的完全我觉得不现实，不会有正常人家庭去买这个的。
嗯，
因为你说 Macan 的燃油版什么人去买？我觉得有一些其实家里也不一定那么太有钱，
他就网上购一购嘛。
但真的
买 X3、买 GRC、买 Q5， 他又觉得太便宜。
真的
又不够自己档次，
在路上啊，我说一个可能有一些开马看的车主不太开心的话，在路上我一般看到开马看的，我都会离得稍微远一点。
哦，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你想，如果它是个年份比较老的马看的一个车型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什么小仙女
哦，
就是没什么钱，但是又自认为自己是个有钱人，
然后首付特别低，贷款去买一台二手的，
甚至买的可能是他本来就是个二手的。
嗯，
对，就是你刚才讲是首付很低买二手是吧？
对对，
哎，对，我能理解你的意思，因为出过很多次类似这样的一个维权事故。你比方说，我前段时间讲，我们一个听友，
嗯，
我就是嘛，跟人家买看的这个一个老款的买看撞了一下，
哦，
也不是很严重。然后小仙女的意思就是你要赔偿我折旧费
啊。
然后后来一查，还是一个几年了。5年6年还是7-8年的一个老马开嘛，而且中间估计还过了好多手。
我天，就
这么一个马开，
车主数量比她男朋友还多。
对，然后完了之后，车主的意思就是要赔多少钱？好像是跟他要了3万还是2万
啊？
我说你跟开什么国际玩笑？我说这台车子现在卖也就卖个不到20万，还2万3万的。我说你别理他，他真的那个让他起诉，然后小仙女就急了嘛，那聊天的那个记录就反正不堪入目嘛。
我天
啊，什么我什么上以前我每次都是你们老撞我，你们怎么总是撞我啊？反正全天下人都觉得对他不公平，是那种感觉。
是，
对，我们也遇到过不止一个，我身边其实也有这一类的开马看的车主啊，实力不够，但是脾气很大，就是这样的。
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是吧？
对，不能多说了，然后因为也不能代表所有人啊，也有把马看当代步工具的，因为我身边也有那种家里条件实在是太好了，
我身边也有。
然后老公呢，也不知道给老婆买什么车，就问老婆喜欢什么，老婆说喜欢保时捷，觉得跑车不合适，
嗯，
对吧？那就说买个 SUV 吧，卡宴又太大，然后说买个马看，老婆也无所谓，随你。然后就买个马看，买个这个
马看 S。
对，
像我身边这种家庭情况，一般都是马看 S， 甚至直接就上 GTS 了。
对对对，
他们也不在乎钱，就一步到位，
一步到位。老公呢想玩玩性能，然后老婆呢就是带个步，仅此而已。所以这一类的用户，我觉得你再把它放到马看的 EV 里面来讲，我觉得是不一定能共用的。
嗯
啊，那我们再讲下面一个车型，下面呢咱们就聊一个这个 Q 六一创，就刚才说完马看，
简单聊一聊吧，
就是它的兄弟车 Q 六一创，刚刚前面说了嘛，就折合人民币将近60万嘛。但是国内有一个变化，就是国内不会完全照搬海外的这个车型，
是，
也就是说它的外观设计，包括车内的一些设计。包括智能驾驶、智能化这方面都会做一些本土化的一些变化，
因为它国产了。
嗯，它叫 Q6L， 不叫 Q6 一创，叫 Q6L 一创。
对，
那么这里面有什么变化呢？无非就是加上激光雷达，对吧？然后加上一套这个辅助驾驶。那么现在说这个辅助驾驶有可能是用华为的这套方案
哦，
哎，那就有意思了，
含华量上来了。
那如果说他，哎，你想他如果辅助驾驶用华为的话，那 Q6 一创有没有可能车机也是用鸿蒙？
嗯，有这个可能性。
哎，那如果说车机用鸿蒙，然后这个辅助驾驶用华为，那这台车就有意思了。
嗯，
那你说华为的车就是智界、问界对标的都是一些豪华品牌，
对，
那结果豪华品牌又变成了一个华为这个技术的车型，
是啊，
哎，那这个车到底怎么定价呢？它溢价成分其实没有那么高了呀，因为你想华为的技术用在别的车上也是用，华为的技术用在你奥迪的车上也是用，那你奥迪的车跟华为其他的技术的车，你像比方说问界的 M9， 对吧？那还比你大，那可能还比你便宜，那你车怎么定？你在国内定个六七十万完全不合理啊，
嗯，
对吧？那你就要不定个四十？你刚刚说马看 EV 都四十了，他定四十，我觉得
对，
那个马看 EV 卖四十，这个车卖多少钱？卖25万。
卖30、25也不是不行啊，
25万那不就问界 M7 了吗？
啊，对啊，
我的天，所以这个车大家不要想了，我们只是开个玩笑，这车价格在国内是绝对绝对不可能低于60万的啊，或者说不会低于55万吧，保守一点，
嗯
啊，所以这台车子呢期望值也不是特别高啊，4米77的一个车长，然后2米899啊，2米8、2米9的一个轴距，然后什么搞灯啊，什么前大灯后尾灯，什么尾灯 OLED 还在交互。其实现在这个年代已经不是看灯的年代了，奥迪我个人觉得灯这方面真的不用再发展了，
上一个玩灯的已经去带货了，
对，你到现在为止还在讲说这个灯的造型，灯的造型其实消费者已经不把它当做一个卖点了，
麻木了，
嗯，但是你要如果说这台车你没有灯去当话题，没有话题可聊了，
没事啊，学一学隔壁亚洲龙嘛，五大杀手锏都能给你凑出来，对吧？
五大杀手锏，我们一会儿聊那个车子的时候也会提啊，就是80万以内燃油车当中最先进的。对，好，我们就跳过吧。Q6 以上，我估计销量能一个月卖个2000台、1000台，我估计已经算是不错了啊。
一句话总结，这车就像当时网上那个图片上面说的那样，
嗯，
奥迪也有新能源。
对，奥迪也有新能源，的确是这样子。我们也不是特别推荐这个车啊，
嗯。
然后，但是你可以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奥迪用了华为的技术变成什么样了，你可以去，对吧？稍微开开眼嘛。
对
啊，但是我们是不推荐买的。那我们继续看下面啊，下面就是 mini 很奇怪，我一直觉得好奇怪 ，mini 的车很早就有了纯电动，
嗯
，mini 的纯电动为什么这次北京车展发了一个叫 S-Man 是它的叫光束汽车的第二款车型，
对，
第一款就是相当于 mini 的，就相当于这个哎酷配两个门嘛，
对
对，两门版的，然后纯电，就很早很早就已经大家在网上看到了，然后去年的10月14号，我记得在网上已经有一张照片，就是它是在张家港这个生产的嘛，
是
张家港的光束汽车产线正式下线了这台车，
嗯，
它去年10月份都下线了，它怎么到今天还没卖？这些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而且甚至于我在今年的1月份、2月份看到有些 4S 店已经有展车了，
嗯，
已经可以展示了，因为网上有人在拍的一些动态啊，就是在院子里面开啊，包括静态的，就很多的视频了。然后今年1月份，工信部还曝光了它的这个申报图，就网上已经有这个申报图了嘛。申报图是什么意思？就是这已经可以马上就正式上市了，但是到了现在了，已经4月份了，这车还没上市。然后这次北京车展也没听说它要上市的一个消息啊，
对啊，
然后觉得好奇怪啊，这个车子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了，还是怎么回事？
有可能忙着在弄冰淇淋，
忙着在弄冰淇淋，它就一直压着，一直压着。你想隔壁的 Smart 精灵一号、精灵三号，现在都已经又降了好几轮的价格了，现在已经降到上一次我们不已经聊过了 Smart 这件事情了嘛，对不对？所以 Mini 现在你怎么定价格呢？你 Mini 上市，你定个20万起步、19.9万起步，那就没人看了。你隔壁的精灵才卖多少钱啊？是不是？
没事儿，这多送几个冰淇淋应该还行。
哎，就别拿这个冰淇淋老来调侃了。你觉得好笑，但我是觉得没那么好笑了。现在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怎么讲呢？冰淇淋当年我不是也说了一些我的看法嘛，又不是被别人骂得一塌糊涂嘛，
嗯，
对不对？因为个人站的角度不同，就是现在网络上讲的都是情绪嘛，对吧？那我可能是想讲事实嘛。但是事实和情绪这件事情是情绪大于事实的。
反正我作为消费者角度来看，我是觉得你要是真让我车展上给别的老外一个冰淇淋，然后不给我的话，我也很不爽。
人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
就当时这个事情，咱不展开来聊了，聊完又要被人冲了啊。那我们再说说这个溢价的问题啊，就是 mini 一直是个高溢价的车型啊。那虽然卖的不多，但是台台都能挣钱。
对，
而且 mini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实都没有什么优惠，为什么呢？因为它首先是控制进口的配额。啊，卖的好的其实就那么几款车嘛，就是什么艺术家啊，张秋成当时买的就是那个艺术家那个配置，对吧？然后呢， 长期都没什么车，然后买的人呢其实也不少，而且很多小姑娘砍来砍去也不知道看什么车了，然后手上有个大概20来万的预算，那可能她也没什么车可选，就是选了这个车。但是现在目前来讲，市场上就市面上10万到20万这个区间能选的车太多太多了，就像五菱缤果啊、比亚迪的海豚、海鸥、宝骏云朵，什么极狐考拉、欧拉好猫，你再高点的价格，你那个 smart 精灵的兄弟车型极客 X 不都能买得到吗？是不是？那这些车子都是纯电的，那它不能它也是纯电的嘛，对不对？那这里面它们区别在哪儿？区别就在于 mini， 因为它是主打就觉得我是一个豪华品牌，对吧？那因此 mini 就认为我是可以拿更多的这些利润空间啊，去让它维持在高端品牌。那这个利润空间用在哪儿呢？也可能是用在这个内饰啊、用料啊，可能是用在市场活动啊、请明星啊、搞活动啊，因为它有更多的钱嘛，对不对？那你要卖的很便宜，你说就5万多、7万多。你像那个什么比亚迪的这个什么海鸥啊，这种啊，海豚其实卖的现在也没那么贵嘛，就11、12万，基本上就跟 ID3 可能差不多，
差不多
也就差个10000块钱嘛。
嗯，
对，那他这种车型，如果按照厂家讲，我没什么利润了，那我就不会再去想到把它的整体的配置啊、内饰啊全部搞上去了。
对，
但是实际上 mini 的配置也不高，所以这次 mini 的纯电，我们重点也要看看它的配置怎么样。就 mini 一直是走一个盖板路线。就是你不要跟我谈什么座椅加热啊，什么什么双驱空调啊，你什么这些东西的，
通通没有。
什么什么什么辅助驾驶、智能驾驶这些东西，你别跟我谈，对吧？有是可以有选装或者是高配，
嗯，
对。但是我现在给你的价格本身其实也不低了嘛，所以它是消遣品。
是。
那么现在纯电目前知道的是什么？就是 mini 的纯电是402公里的一个 WLTP 的续航，
嗯。
那么实际开下来，估计也就是能跑
200多，
能跑到300已经是不错了啊。
是。
对，然后电机是联合电子的，然后中间那个屏呢？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圆色圆的那种，算是异形屏吧。
嗯
嗯，就那个屏看上去确实蛮炫的啊，
有点像 LV 那个手表。
哎，其实很炫。然后电池用的是蜂巢能源啊，其实也就是长城自己家的嘛。哎，其他就没什么了。这台车我觉得没有太多可聊的。还有那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S-Man 是第二款车，相当于是个跨界车。这两款车，我个人觉得它的动力总成应该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变化，就是135千瓦啊，单电机，还有个160千瓦单电机，所以我也没搞懂，它单电机为什么还要搞两个功率出来？
一个普通版，一个 S 版嘛。
哎，所以它肯定是要把它做成一个高低配的一个区分嘛。
对。
但是以前的这个高低配是因为它的低配是一个三缸的，
1.5T
的，以前宝马一系三厢上用的。
嗯。
然后现在高配是个2.0T 的，哎，这个很多人就纠结了。你比方说张秋晨当时就很纠结。秋晨说：“刀哥，到底我应该买三缸还是买四缸？”我说：“你作为一个汽车媒体人，你还纠结这个问题啊？”
对，你直接一步到位买车型 W 呀、啊？
不是，我是这么说的。我说你手头如果预算不足的话，就买个三缸够了。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它凹造型嘛。因为我了解，他常年出差，哪会天天开这个车？一年都估计开不到5000公里。
是，
买个四缸放那个地方，他能体验多少呢？
你要给我就直接一步到位车型 W。
对，其实四缸好卖。
嗯，
哎，四缸在二手车市场上好卖。他那个车确实也开了没多久就卖掉了嘛。
啊，
对吧？
主要也挣钱了。
啊，你说的是那个挣钱，不是车挣钱是吧？
对
啊，这个咱同行就不多说了。
是
车子好像眼神中羡慕着一些羡慕嘛。
哎，我也想百万粉丝呀。
啊，百万粉丝啊，那现在这个加速咱也不聊了，已经高配160千瓦的也就才6.7秒。
嗯，
低配的这个7.3秒，这也就是个买菜车的水准了啊。
对，
行，那咱就先聊那么多，接下来呢再聊一个就比较冷门的车了。那兔子说不冷门是吧？
对，
全新的这个途胜 L， 还有一个
胜
达。胜
达，
嗯。那你先兔子讲讲，你说胜达为什么不能卖？
好看啊，
但是胜达就卖的一直很惨，你不觉得吗？
因为老款价格高，而且配置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呀。
嗯，但是韩系车在中国市场，我是还一直不看好。
嗯，
到今天为止我也不看好。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德系车有德系的死忠粉，对吧？
对。
日系车有日系的死忠粉，那么国产车其实死忠粉也不少。现在都已经开始已经饭圈化了，你还发现啊？
我发现
了，已经开始饭圈化了。所以你说韩系车在中国既没有群众基础。也没有宣传的土壤，韩系车你稍微宣传的，就是应该怎么讲，就是稍微跳一点，跳这个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本地这个方言？
有南京方言，
什么南京
方
言，就是比较的
夸张，
不是应该叫
嚣张，
出跳一点
啊？
对，因为我跟韩系的一些这个相关领导也聊过，就他们不太敢在中国去大肆宣传，因为他们也知道，就是整个中国的老百姓和中国的媒体对于韩系车、韩国车、韩国文化。这一块是什么态度？
嗯，
对吧？我们总是说他们是什么高丽棒子，对吧？韩国棒子，动不动什么东西都是他们发明的，他们发明的，对吧？他们对自己的这个民族情节，好像就看得比较重，是吧？
我们只是把事实说出来了而已。
对，就是甚至把这个首都名都给改了，是吧？
对，
叫去中国化，去汉字化，是吧？
嗯，
但是怎么讲呢，在中国这个市场上，韩系车确实就夹在一个中间的层次里面，就是跟德系比，跟中国的车型比，跟这个日系车型比，它总是拿不出手，所以它没有找到自己的一个核心的点。其实在我看来，韩系车最核心的点是什么，它在运动属性上并不差，
嗯，
也就是说它很多技术其实还是往外供应的，比方说变速箱，其实现代的变速箱供给很多的一些国内的这个国产车，
对，
早期。所以说韩国的这个品牌其实应该什么，应该是拎出一款旗舰车型，你比方说那个伊兰特 N， 伊兰特 N 在海外其实卖的也挺好，就光我这边的海外的粉丝就有两个还是三个人就提了这个车。
哦，
那我们在身边其实也有，就是国内也有人提这个车。
是，
那你通过这个运动属性打造，哎，我别的不跟你提，我就讲运动属性这一块，钢炮对吧？性能车，那我就拿出来一系列的日系的和德系的出来对标不就行了吗？那对标完之后，再把国内玩赛道的那帮人拉过来，就拼命的去吹一波。吹完之后，先把这个品牌形象立住了，立完之后再把这个 N 系列一点一点延续过来。
是
延续到我的一些其他车型上，
普通版的 N Line 上面。
对，但是你现在这个 N Line 其实就是一个套件，
嗯，
你实际上啥也没有。
对啊，
对，所以你我觉得还不如干脆就独立出一个新品牌出来，
就叫 N 是吧？
对，就叫 N， 就是一个独立新品牌。然后这个系列相当于就是明面上讲是走高端，实际上就是把你原来的那一票车全部重新洗一遍。
哦，
就是把你的伊兰特啊、圣达啊、索纳塔全部洗一遍，就不要在那边卖了。那边卖的全是以前老款的淘汰车型，然后那个 N 系列里面卖的就是全部都是最新款的，然后把它全部独立出来。
这个思路好。
对，用 N 系列的这种高端的形象或者说是性能的形象，因为我对标大，把它先立住嘛。
嗯，
就你不就等于就是叫做金蝉脱壳嘛？
对，
你不就独立出来了吗？是不是？然后那边就全部卖淘汰的车型，天生其实现在的起亚跟现在的网络真的就已经是苟延残喘了，就只能是靠那个售后挣点钱。你买新车能挣什么钱？就基本没人去买了。
哎，等一下，等等。你这说的怎么越说越像杰尼赛斯啊？
杰尼赛斯人家开饭店挣钱啊，然后卖牛排挣钱，对不对？杰尼赛斯，你别闹，杰尼赛斯有钱啊。
嗯，
不是刚请秋晨去美国玩了一趟吗？
是，
对不对？人家有钱，
为什么没请我们呢？
不配，
好吧，
我们不配。主要是因为韩系的这个相关领导比较喜欢国内的一些
颜值出众的
车评人，
对
对，有韩系就是韩就是叫北叫现代集团，就是韩国现代集团的一个大领导，他跟国内的很多的这些车评人关系，就女性车评人关系还是不错的
啊。
对，因为他也很年轻嘛，也很帅气嘛，啊，不要多想，只是关系不错啊，只是关系不错。所以呢，就是他在请车评人方面，确实要么就是像严闯这一类的，就是玩赛车的，对他的这个形象有补充的。
对，
要么就是老板喜欢谁就请谁呗，不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对吧？
是。
那这个这么一讲的话，马秋晨过来要到我们办公室堵门了，
拉他来录一期呗。
刀哥，你说什么呢？你有证据吗？啊，
来了就进这个小房间录一期节目，
好事好事。
来了就别走了，
好事。其实杰尼赛斯，你整个的，你想韩国现代的集团，现代起亚集团在全球的销量，这整体的利润率啊。前三哎，你不要闹啊！
对，
真的是前三啊，除了大众丰田就是它。所以中国市场卖不好就卖不好，无所谓，不 care。好，我们再回到圣达上面讲吧。
好的。
那圣达为什么这次这个叫关注度比较高呢？因为长得像路虎。
嗯，
我觉得这一句话就说的很简单了吧？
对，
长得像路虎真的是像，其实就是四四方方的造型嘛，特别是那车屁股就跟那个路虎大揽胜一样的，
是没错，
是不是？那么这车具体卖多少钱呢？我个人觉得这车价格肯定不便宜，25万往上跑，对吧？
嗯，
我甚至觉得可能都不止，可能29万往上跑，
那有点夸张了。
为什么这么讲？你看锐界现在卖的好的版本是279,800，
嗯，
优惠大概5万块钱左右，那就是24万多。
对，
有锐界到目前来讲就是销量还是有，虽然说也不能像汉兰达这些那么好，那跟咱们新能源就更不能比了嘛，但是还是有一些粉丝是愿意买的，
嗯，
是不是？以前这个车好歹也是跟汉兰达去对标的嘛，圣达其实当年也是跟汉兰达对标的，
是，
但是慢慢就没有这个还手之力了嘛。那27万多的锐界打个5万块钱的优惠变成24万多，那还有什么开拓者？
嗯，
开拓者多便宜啊！开拓者的入门版194,900，能优惠5万块钱。
对，
那什么概念啊？
很便宜了呀！
啊，对啊，你要如果高配的话，谈一谈能优惠6-7万。所以一个15万多，一个22万多，15到20万这样一个价位是你的竞品。那我想问，你哪怕长得再好看，对不对？你配置再高，你能比它高多少钱？
关键品牌撑不住。
真的是撑不住，好看是真好看，确实很多人喜欢。所以不管是汉兰达、锐界 L， 还是开拓者，还是途昂，对吧？途昂，
嗯，
对吧？也是这个价位里面还算卖的可以的。你怎么去对标呢？所以我是觉得圣达好看，但不一定好卖，这是最关键的。
嗯，我同意。
对，好，那我们再讲一讲这个，也是发了一个最新款的途胜 L。我就这么讲啊， 在北京车展、上海车展这种大型车展上，就国际型车展上，韩系的展台几乎都没人。
对，
真的，真的是几乎没人，哪怕
是没车模的情况下更没人了。
但你还别说，日韩系的展台的这个礼仪长得还都挺好看的。
嗯，
他们领导的审美就是我们亚洲人的审美
在线，
哎，确实还蛮在线的。这个一说，大家又去看了，是吧？特别是马自达，每一年马自达的展台上，哇，冷冷清清都没人看，因为他没什么新车了嘛。
对。
但是他们的那个礼仪一次比一次好看。
嗯，
确实是这样子的。
衣服也是一次比一次厚。
其实也还好，搞得好像你每次看车都到底是看车展看啥？你是
看车呀？
你真的是在看车吗？
嗯。
然后呢，全新的途胜 L 这个车，首先很多人都不知道这车到底是对标什么车的，
对，
都已经被遗忘了啊。这个途胜 L 其实是跟 CRV、皓影、荣放、RAV4 这些车子其实，是同级别的啊。在合资车里面，我们就这么说了。如果是在国产车里面，那就多了。国产车什么领克01、星越 L 这一个级别的，对吧？哈弗 H6 现在都卖多少钱了？哈弗 H6 的就是老款的，现在基本上9万多，
嗯，
十万不到就可以提了。
对，
就便宜的不像样了，不像样了，对吧？然后完了之后，像大狗啊这些车子也很便宜啊，现在。所以你说它怎么卖？你这车子，你哪怕再怎么让价，至少你16万1800起，20万7800，你还有混动，我的天哪，混动是18万5800到22万5800，你就优惠个，我算优惠个13万多起到17万多，13到17，你隔壁的 CRV RAV4 基本也就这个价，
对啊，
是不是？那你怎么卖呢？1.5T 说实话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竞争力啊。
嗯，
那我讲一个合资车，你说隔壁的这个福特的锐际。福特锐际全系 2.0T，
它也没什么人买。
对啊，也没什么人买。然后福特锐际 2.0T 配置还不低，
嗯，
而且它还有个 SD9， 就是 SD9 的那个版本，
四驱版，哇，开的跟小钢炮一样。
对啊，动力又好，然后这个运动化各方面，确实福特搞运动这一块还是有点东西的，
嗯，
但是就价格高嘛，
对，
你都20多万了，你加上优惠什么的落地还要到20万，这个级别的人基本上都是15、6万能搞定就行了，
是，
他不可能多掏出那么3、4万、4、5万块钱的，你就买个奔驰 C。30跟32多2万块钱，很多人还选低配不选高配呢。
嗯，
比如说我
啊，对，
你就别说像这种车子了，多掏2万块钱，那更不可能有人要了嘛。所以这个车咱也不多说了，而且还什么混动2.0混动更不可能有人买。谁买个这个韩系的这种家用紧凑级 SUV 还去买个混动，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事情。
好滴滴都不选它，
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台车子就是要么拿 1.5T 的性价比，你良心出品，确实是比同样的合资品牌其他车型高出一截。然后这个车的造型你也不要再按照以前的造型走了，你就胜达的造型变小不就行了吗？
对啊，
不就小胜达吗？对吧？
是啊，
小胜达，你实在不行，胜达是按照路虎揽胜造的，你就按照路虎极光造不就行了吗？
按路虎卫士造也行啊。
我的乖，把它按照路虎卫士造，那不就变成了方盒子了吗？
对啊，
途胜 R 变成方盒子不好奇怪啊？这名字起的
不奇怪呀？
啊，
不奇怪啊。
你这脑洞太大了，这就不行不行，这个太夸张了。那我们再说这个奔驰啊，
嗯，
奔驰这一次，哎呀，都是一些这种不接地气的，
嗯
，C63S 啊 ，eperformance，
对，因为是混动的，
然后
电机，
对，以前大家没见过电机的这个混动 C63，
对，
现在看到了，其实看到也就看到了，就那么回事，
给大家开开眼。
对，车展现场你又不能把发动机舱打开，是吧？然后还有迈巴赫的 EQS SUV，
嗯，电动车，
啊，这个迈巴赫也开始了，不知道加不加价啊？
肯定加
啊，肯定加，
肯定加，挂了迈巴赫三个字就必加。
但是迈巴赫的这个迈巴赫的电动，我觉得就不一定能加得了啊。
这个到时候看吧。
你想 EQE 都让了那么多的钱了，你前脚 EQE 让几十万，后脚迈巴赫再加几十万，这就奇了怪了。
合理啊，
合理吗？我是觉得不合理啊。然后还有 S63LE Performance 也是，然后 GT63SE Performance，
嗯，
然后有一个 CRA 概念车首发。今天有一个人在微博问了我个问题，说奔驰 C 和 CRA 两个车怎么选？
肯定选 CRA 啊。
然后我是这么回的，我说你是既想要奔驰 C 照顾家庭，又想要 CRA 去装逼，
嗯，
我说像你这种去买车的话，有一台车是适合的，
什么？
就是奔驰 C 轿跑。
但是奔驰 C 轿跑只有两个门啊，
你别管几个门啊，对不对？你不就牺牲了两个门而已吗？但是你座位还是在的吧？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车很适合它，
什么车？
很适合它，就是宝马四系的四门。
宝马四系四门，那少了奔驰豪华感啊。
啊，也是。
对，他就看来看去看奔驰嘛。
嗯。
或者你就去买理财，稍微忍一忍，将来买E酷配不就行了吗
？CRE 也可以。
对。然后这次还有很多啊，奔驰有什么全新的 G 级啊，奔驰的 G63 首发，还有 EQG 首发。EQG 其实早就已经亮过相了，
对，
早就亮相了，而且当时亮相的时候很搞笑， 车门忘关了，我还在车上坐了一下，还拍了点素材。然后后来等到我下午再去的时候，整个车不仅把门锁了，把它围起来了。
嗯，
所以说明奔驰现场管理也没有那么严啊。
对。
然后 GRC 的插混这也不会有人买的 ，EQA 啊 ，EQA 我觉得也不会 ，A 级基本上就凉了。
嗯。
然后 E 级的插混，那天是谁问了我一句啊？那个歪车评的李阳，因为歪车评跟奔驰官方一直关系都很好。
嗯。
然后呢，他跟我讲的意思就是奔驰蛮看重 E 级插混这一个品类，但是我个人觉得 E 级插混应该不会有人买。
我也觉得，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让大家有一个标签，就是说奔驰在 E 或者说奔驰整个系列对插混很厉害，就大家没有概念，进到一个奔驰店里面买插混就好奇怪啊，就像去一个火锅店去吃个什么日料或者去个日料店吃火锅一样的，好奇怪啊，我觉得。
而且你开一个插混的奔驰 E， 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就会很迷惑，你都买奔驰 E 了，然后还上个绿牌。
绿牌其实在我在路上看到有的时候会觉得是什么，这哥们儿一定是买的库存车，
嗯，
这哥们儿一定是到店里面然后被销售给忽悠了，
你这就销售思维嘛。
对，说家里面有辆车停了两年了，说要不你考虑一下，就感觉你可能买正常的奔驰 E 级，你又想要配置高，你手上预算又少，你又买不起，然后就说要不你买个插混吧，你平时用起来还省钱，
对，
又没有又免购置税，然后我再给你打折优惠啊，这一类的人最后被忽悠提了个插混回去了。
是有这可能性。
你主动冲着插混去买的人几乎没有啊。
嗯。
然后我们再讲宝马。宝马这一次是五系长轴 xDrive 亮相。
对，四驱版。
其实也没人买。五系谁买四驱版，我的天哪。五系买四驱版的人就完完全全是属于有能力应该能买到七系的这波人。他实在是可能各种原因他不能去买七系。钱又花不掉，实在没办法买个四驱。
那他也不会买这个国产长轴的五系四驱啊，他直接买个五四零也可以啊。
为什么？
五四零纯进口，看着跟普通五系一样，还是3.0T 六缸的。
他要空间，他要空间，他不要六缸，他为什么要六缸啊？就是老板啊。你比方说，我以前遇到过一个在某体制里面的，他只能买五系啊。对不对？那他不根本就不是你们这些玩车的人说要买个什么五四零六缸，他就是买五系，我要自我享受。我钱对我来讲五十六十差了几万块钱不差钱，直接上顶配。
嗯，合理。
这绝对合理的，就这一波人，所以很少很少。
对。
然后呢，这次还上一个叫新时代概念车亮相。
主要就是下一代纯电车的设计语言给你们展示一下。
啊、对，大家都知道其实宝马除了什么 i3、i4、ix3 这些车，还有一个车叫 rx。
对。
rx 其实有人知道，有些车迷知道。在路上有些人见到可能觉得好奇怪，咱宝马还有这个车。
是，
其实这个车当时亮相的时候我觉得还蛮惊艳的。
嗯，
有的人以为是宝马 X5 的纯电版，实际上它跟 X5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它就是一个独立的系列，也就是说宝马想要去真正去造电动车了、然后呢就打造了这么一款车型。这个车型其实从里到外好多的材料，很夸张，很多碳纤维，很多的新材质，然后车内的音响，然后包括它整体的车内那种不管科技感还是那种豪华感，给我感觉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当年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宝马 i3， 就那个车门是
对
开的那个 i3 的那种感觉。所以这台车子一直卖的不好，一直是就是怎么讲呢，没有什么存在感。
嗯，
这次说要重新亮相了，有点像那个
他没事，这一次只是个概念车，给大家先前瞻一下。
对，我觉得有点像那个隔壁的致敬啊，致敬二次发布啊。
啊，我以为像那个高和
啊。这个车子怎么讲呢，确实我身边但凡买这个车的人身价应该都能过亿。
嗯
啊，家里至少是大平层，两百平以上，三百平以上，或者是大别墅的那种类型，
是
就真不差钱。然后就一定要去买最尝鲜的那种车型，而且哪怕就是有点问题什么，他也没什么意见。
嗯，
就玩个几年，如果说真没什么问题，就当个代步车开；如果有问题就卖掉。就这一类人，除了这一类人，基本上我是想不到有其他的人会去买。
对，
然后 iX 这个车型在二手车市场上的这个掉价也是非常夸张。所以如果真的想尝鲜，也可以到二手车市场去淘一淘这个车。
嗯，
然后这次还发了一个新款的 i4 啊，然后还有新款的四系啊，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
对，
好的，那么宝马呢我们就聊那么多，接着呢我们就说说丰田。丰田这一次是新款塞纳亮相，新款格瑞维亚上市，然后呢还有就是 BZ4X 出了一个这个跟出租车的相关的版本啊，然后还有全新的皇冠上市，
名字叫 Robotaxi，
你管它叫什么名字呢？我们不关心。
对，
验证码我不
关
心啊。然后全新的皇冠上市啊，这个估计有些人会看一看，
是，
但是估计也不会买。你看之前皇冠上市之后还有声音啊？没声音，没图像。
对，
还有出新款了啊。然后全新的普拉多，这个是重点。
是
啊，然后还有 GR 雅力士的首发，
也没什么这个关心的人。
雅力士都停了多少年了，他还出个 GR 雅力士有什么意义？
之前就有平行进口还有卖的，大几十万，我的天，
都已经停了多少年了？这完全就是给粉丝买的，就之前可能 Supra 就挣了一波钱，然后这次过来吹吹风，看看国内对于这个 GR 雅力士是什么感觉啊？如果
我估计他们是看之前平行进口版本还有人去买，
真的还有人买，
对，那么贵的钱都买，对吧？
提升一下产品力是吧？
是多赚一点钱嘛？
是的。那么这次呢，我想讲的就是 BZ4X 这个大家不关心，但是呢，它有个很奇葩的事情，就是隔壁广汽也出了一个同款，
是
一汽叫 BZ4X， 广汽叫什么？
叫博智。
广汽叫博智 4X，
应该叫弱智。
你还想不想接广汽的广告了？
好吧。
广汽叫博智 4X， 你看博不而博，知智博智不就是 B 和 Z 吗？理解了吧？所以它叫博智 4X， 我的天，相当于是中文名。一开始我第一次看到，我以为是一汽把 BZ4X 改名字了。后来我才知道，一个是一汽，一个是广汽。卖多少钱呢？广汽这次定价是179,800到238,800，
妥妥的凉凉产品。
哎，就至少优惠，我觉得应该50,000以上吧。
我觉得你可以买一台。
为什么？
因为当年老徐是多少钱买的那个？
哪个老徐啊？
就那个汽车人老徐嘛。
啊，汽车人老徐
啊不是买的 BZ4X 嘛。对吧？
他为什么要买？
一炮而红啊。
啊，他买这个有流量了是吧？
对啊，一炮而红，咱们去买个博智。
人家红了，你再重新走他的路。兔子，你为什么火不了？就这个原因
啊，
总是走别人走过的路，要自己有自己的风格，
要走出差异化，
对不对？要有自己的风格。我这一次在懂车帝上分享的就是如何差异化嘛。就差异化是最关键的，所以大家要在玩。其实这一次真的小米苏七这波流量错过是很可惜的。
是，
当时应该反应过来，第一波就赶紧买，直接第一时间就是发布会一结束前五秒，马上立刻就下单，不要多想。然后赶紧去找关系去联系雷军，能不能让我第一个提？
他不是跟你微博互粉吗？
互粉，你别提了，我都不给大家提这个。行。然后这个优惠60,000啊，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个车子至少优惠60,000以上。有些人呢就觉得说。怎么讲呢？网上骂声一片，但是呢，对丰田、对日系的信任度是满分。那有这一类的人，但是我始终认为，像这种车型，什么 BZ3 啊、BZ4X， 出租车的水平嘛，出租车的水平
还不如出租。
对的，因为之前一直传嘛，就是说在常温下充电功率只有30千瓦，然后充电慢嘛，然后615公里的标准续航，在0度左右的环境下，实际测也就不到300公里续航，这估计应该是跑高速的。
是。
然后还有人去吐槽，就是车主讲说送的那个充电桩的这个充电啊。说不是特别专业啊，说不能远程在 APP 上关闭电源，还有包括车机的速度反应慢，经常死机，反正一堆吐槽的问题啊。
正品丰田嘛，这种科技化东西你就不要想了。
这种车子说白了就是什么，家里有个充电桩，你就认丰田，完了之后你就把它当纯电车代步工具开，其他什么功能都不用，上车就把车机给关了，省得烦心。
这100个人里面都找不出一个。
怎么没有呢？有啊，中老年，中老年用户天生也不会玩车机，也不要智能驾驶的。
中老年也不会买电车了呀。
他认丰田啊。
他认丰田为什么要买丰田电车一样的钱？
哎，你想他家里能充电桩，他本身他就退休了，就比方说给老爷子买台车，平时送送女儿，这个小孙女儿什么的。
这种人太少了。
哎，有，一个月这个车一个月还能卖1000多台呢。
我天，
就真的一个月还能卖1000多台啊！那我们再讲讲丰田大热的一款车型，就是普拉多吧。普拉多在网上是说又贵又丑又简陋，很多人都在骂，对吧？但是这车还就是要加价，现在已经基本上明确是加价了。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加价这波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就是脑子进水了，还是
差钱主要，
还是这个信仰真的是情怀啊啥的。其实在我看来，这里面啊，它是三个关键因素比较关键。
啊，您说
三个关键因素比较关键啊，就跟你说重复了。
一二三，我们列一下。
对，第一个呢，就是买这个车的人，其实他更像是买一个耐用品，就是它是个长周期的一个理论。
就跟买秤砣一样，
哎，对，就是说买个锤子，就我买个锤子，我家这一辈子我就不会再买锤子了。就这台车我可以不开，我可以放到那个地方让它落灰，但是有一天我真的想要去看这个诗和远方，我随时一点油门我就走了。
你还得搭个电，
对，这个也不至于，也不至于，就是说他就是要这样的一种车型，是工具的车型，他家里肯定是不缺车的，对不对？他对他的是一种信任，他不但是对丰田的信任，对这个车的信任，就这个牌子确实含金量非常的高。它不仅仅在国内要加价，在海外据我了解也是要加价，
是
大概是这么个行情。而且这个加价呢，第二一点是什么？就是它已经是个符号化的定义了。怎么理解呢？就是你不懂的圈外人，你会觉得说开个丰田花个这个50-60万，就脑子进水了。但是懂行的人，你比方说你去到那个越野老炮圈里面去玩，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根本就不差钱。就你这个老板，就肯定已经是。不仅仅财富自由了，你可能甚至都时间上都自由了。
哇，那这厉害了。
对，你应该是这一波人，他甚至于他开个牧马人， 他开个奔驰大 G， 他可能都羡慕你，你信不信？
嗯，
哎，是这一波人，所以这是第二一点，他觉得他符号化非常强。第三一点就是什么呢？他确实也解决了一些痛点跟这个爽点。
那你说一说，
为什么这么讲？你想，你说你买完普拉多，你不缺人玩了。
啊，
你买完普拉多肯定不缺人玩，一堆的人拉你进群啊，
也是，
对吧？越野车友会的会长拉你进群，
嗯，
改装
也会拉你进，
改装店的老板拉你进群，
对，
自驾游俱乐部拉你进群，
没事，
是不是？
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哎，钓鱼啊，哎，出去豁个沙子啊，对吧？
对，所以你看现在那些所谓的方盒子，谁会给你拉到这个越野群里面啊？
嗯，
你买个什么 iCar 03，你买个什么 V23，你买个什么旅行者，你人家就你说我要加入越野俱乐部，直接说你什么车啊，我是旅行者，直接拒绝，
我们换个
拒绝进群，
换个思路啊。对于这些品牌来说，这是不是就是营销密码了？
怎么营销密码呢？
就组建自己的车友会，然后搞活动嘛，就像当年五菱宏光 mini EV 那个样子，对吧？官方出面，然后组织车友一起去搞活动，什么改装展啊，这个那个啦，对吧？包括他们不是当时还找那个逆子白，不工匠派啊，工匠派找工匠派改的那五菱宏光 mini EV 皮卡版嘛，对不对？他就玩出来了呀，
玩出来。其实五菱为什么要玩，核心就是让注意力转移，它是个玩乐车型，而不是个廉价车。
对，
如果五菱不去做这一波营销的话，那这个车肯定卖不出去的。
对 ，iCar 也可以学习一下嘛。
啊，但是现在方盒子它自身其实就没有太多的廉价感，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
也有，
就是你只要是个方盒子，你哪怕内饰稍微糙一点，别人觉得是正常的
啊，对，
对不对？他会认为这方盒子这打开车门突然变得很豪华，它好奇怪。
你看坦克当时就这样嘛，坦克500，对吧？
对啊，你就像一个房车一样，一拉开车门发现哇，金碧辉煌的，就是还是房车嘛。
这五星级酒店。
对啊，你房车我的理解就是你稍微暴露一点铁皮子啥的，我觉得都正常。
风餐露宿的是吧？
对，风餐露宿这才是玩房车嘛，特别是那个拖拽式的那个房车，对吧？那一进去之后就感觉敲一敲都是咚咚咚的铁皮子。这房车很有意思，我之前去住房车露营。住了那个那天正好下雨，就听到那个房顶上噼里啪啦的在响。
对，
早上一早我还没睡醒呢，旁边鸟叫就已经就一点隔音都没有。
嗯，
所以你想一点都隔音都没有的房车，如果还是在房车营地里面，一间连一间，隔壁的那个窗户你伸个手都能把它推开，在这种环境里面，
嗯，你很难入睡，
很难入睡。对，注意入睡这两个字是重点，很难入睡。所以房车有房车的好啊，房车也有房车的不好，但我们跑偏了啊。
嗯，
我们来继续讲啊，其实这台车子我觉得加价没那么夸张啊，虽然传言说要加个十几二十万，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加大概50000上下，
那估计能有不少的销量
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上一代的 LC150 的售价大概在50万上下，然后这次呢，怎么讲呢？它因为起售价格确实没那么太高，
嗯，
所以呢，我觉得它加价幅度应该也就是比当年的这个 LC150稍微略高一点点吧。
但它这次核心点是动力总成换了，
嗯，
我觉得还算是能值这么一些钱。嗯、以前那个普拉多，我的天啊，肉雷大幅度2700那个版本，
它这个加价其实不仅仅是产品本身，
嗯，
还有就是限量。
对，
这个车子是一年卖，总共是36000台，
是，
那也就是说一个月多少台车啊？
嗯。一个月
一天十台，一天十台车位，
对，
全国
一天100台，一天100台，
一天100台，
对，36000
啊，一天100台，对，
对，
一天100台，全国大概几百家的丰田的经销商，一天只有100台车，
而且它还有两个版本，
嗯，
对啊，两个造型，它这100台里面还要再匀、
嗯，
所以我估计后期可能复古版啊加价会多一点。普通版的加价可能会少一点，
它其实官方没有说那么清楚，就是36000台是一个版本还是两个版本总共。
如果真的是总共的话，那这复古版加价估计海了去了。
好，那咱就普拉多先聊那么多。
嗯，
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反正我个人觉得这台车子呢，大部分人应该是不会买的。
对、
啊，除非真的是你对越野有一定的了解，你对它品牌有一定的了解，你可能之前一直想买一款这个车，老款错过了也觉得不值当、
嗯，
对吧？因为老款停产也停了很多年了嘛，然后平行进口你也不敢买，你也不想买。然后等到新款上了，你手上本来就有这波钱，你要把它花掉的。
对，
你觉得你心中早晚就是要买一辆这个车的人，他会去买。
或者还有一种是什么？嗯、就是在那些越野车友会啊、越野俱乐部里面、嗯、啊，他想对吧，做一个意见领袖的，他可以去买一个。
嗯、不至于，你买了这个车还想做意见领袖？
显一下嘛，对吧？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买这个车，你说在江湖上有那么个名号，哪个是开的最新款的？哦，那个兔子买了一个最新款的那个普拉多。哦，关键这哥们儿。有品位，有品位啊，有实力，有品位、
嗯，
大概也就是这样，仅此而已啊。
对，
来，我们再继续看一看下面这一辆，也是啊，跟它一样的类型的车，就是这种走，越野路线，硬派越野路线，那就是江铃的这个福特烈马，江铃福特烈马。然后福特这一次车展上还会有一个叫福特蒙迪欧的运动混动版啊，其实就是混动版吧，相当于就是福特的 EVOS 配了一个2.0T 混动系统。 这个蒙迪欧呢咱就不多聊了，你甭管是燃油也好混动也好，我估计关心的人也都不多，因为你就是燃油无非冲着就是性价比，对吧？还有一些这个福特老粉丝，他可能觉得说家里福特用的还挺好的，那我想从小车换成大车啊，蒙迪欧哎价格也挺便宜的，然后配置啊动力啊都挺好，就只有这一波人。
嗯，
其他的你想从其他比方说本田粉丝啊丰田粉丝或者是大众的这些车型里面
不太可能看着
转过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所以说咱蒙迪欧先放一放，我们聊聊这个烈马。烈马呢之前预售是多少钱呢？30到45万。
对，
这个车子呢我觉得有点意思了，它虽然是在江铃福特，江铃福特大家都知道的，你可能连店在哪儿你都不知道。
嗯，
但是这个车的名气又特别的大，就江铃福特的名气小，但是烈马 Bronco 的这个名气很大。
是，
那么它一直都没有这个预售，一直都没有，其实去年就可以预售，去年就可以上市了，它为什么要压着呢？就是等普拉多先上。
对，
他想看看普拉多卖多少钱，然后再定自己的价格。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说这个车应该是大概在25到30万，结果是30到45万。
嗯，
然后网上很多人就震惊了，说我为什么呀？他凭什么定那么高啊？
一贯操作呀，福特不一直这个样子吗？只要是个有噱头的车都卖的死贵。
对，就福特就是这样，就是你如果不来舔我，那我就舔你。
嗯，
就不停的降价，降价再降价。如果你特别舔我，那我就把头昂昂的。我们南京话讲洋户洋户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是的。
哎，我觉得这就有意思了，就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啊，这不就是
啊？是啊。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是你，你来舔我，哎，那我为什么不能把头扬起来呢？
也有道理，
哎，是不是？
你这说也有道理。
然后我来舔你的，那我也要摆正我的姿态嘛。
嗯。
那我来舔你，我不能空着手舔，我得要至少把价格放低一点，配置放高一点。合资同级别当中，我要把动力啊各方面全都给它调上去啊。
说明它有非常灵活的底线，是不是？嗯，
所以这个价格呢，有些人还是比较纠结的，而且你想很多人还要买那个大脚板，
对，
大脚板还要加钱，对不对？然后还要再选装一些其他的配置，它本身入门配置也不是特别的高。
嗯，
那这怎么弄呢？什么远弯版、末钻版、长滩版、荒地版、大沼泽地，五个版本，五个版本还要对应五个不同的配置，
是啊，
对不对？就是各种各样的，有偏城市一点的，有偏越野性能这种高强度去啊攀爬的，对不对？那这个就很麻烦了。就是因此大家实际准备的钱，我估计可能还不止它的官方的预售的价格。
而且最关键是买这种车它还有学习成本
啊。怎么说？
就是对于一般的客户或者说普通消费者来说，
嗯，
他可能看着那个配置他都不知道这玩意儿是干嘛用的。
那普通消费者就不买呗。
啊，对，
普通消费者就去买坦克300不就行了吗？
是的，
坦克300便宜了将近10万块钱呢。
所以坦克300卖得好。
但是坦克300最近又出了个消息，有人说坦克300这次北京车展会亮相会发售嘛。
嗯，
但是后来我是昨天还是前天看到的一个消息，说已经确认了不发。
就你说插混版那个。
哎，对，坦克300的 HiFourT 不发。
有点遗憾。
哇，就网上又在说了，你在干什么呢？你这干什么？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发？我之前我给了一个解释是什么，就是产能不足，就是现在的这个燃油版卖得很好，出插混的话占用燃油版的产能。
嗯，
那么燃油版如果一台车挣10万，你上了插混之后如果卖得好，一台车挣5万，那厂家亏钱。
对，
但是你这个不能等呀，你即使挣5万你也得上啊，对不对？嗯，还有一个理由是什么，就是旁边的坦克400 HiFourT 它是混动，你如果300的车主能接受400的话，对不对？那你就买400的混动不就行了吗？
我估计接受不了，400的造型有点夸张
啊，而且价格也略贵一些。
嗯，
对，所以说300的定价也是一个谜团，就到底300的定价是会把原有的燃油版的价格调低一点，然后让300的这个混动车型略微的跟它高一点点或者差不多，还是说它定的接近于坦克400？
嗯，
那接近于坦克400也不好卖啊，对不对？那要如果定低了，那坦克300燃油版怎么定呢？所以它就要夹在这中间，也确实蛮难定价格的。
对，
所以就关注整个市场行情啊。我觉得它是把坦克300 HiFourT 当一个后手去打这个方程豹的
啊，有这可能性。
对，当一个后手嘛，等你的招出完了，我再出嘛，大概是这么回事啊。嗯，那我们再讲一讲下面一款车，就是大众的全新迈腾首发，途观 L Pro 预售，还有个 ID.7S 首发。啊，其实这个怎么讲呢 ？ID.7S 就是上汽大众版的 ID.7 嘛，
是
对吧？还有个概念车首发，这个里面大家关注的点可能是这个迈腾。那其实大家知道，迈腾、帕萨特都是兄弟车型，是不是？然后呢，以前一直是一汽大众代表着德国的原汁原味，
是
啊，车型基本上没有中国特供嘛，
嗯。
但是上汽大众呢，它就有很多的中国特供车，
嗯，
对吧？你比方说最最典型的就是朗逸，哎，朗逸，所以一直被一汽大众看不起啊。一汽大众就它内部培训的话术里面就有嘛，说上汽大众是基于中国特供这样的一个品牌，
嗯，
内部培训手册啊，
我知道，
去攻击对方啊，我的天哪！当然确实销量也好就是了，
嗯。
所以你说现在 国外已经没有这个轿车版的迈腾跟帕萨特了，就不再去进行更新了嘛，就出旅行版，对吧？
是。
那你现在双方，你也别说我，我也别说你了，咱都是偷工。
嗯。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不是旅行版还在嘛？
对。
所以旅行版它也有最新的这个造型语言，是吧？
是。
然后这次说是把最新的造型语言是给了帕萨特
啊，但是帕萨特国内也是三厢版。
对，你别管，我们先抛开三厢不谈，对吧？然后我们就说，那现在谁更像海外的这个原汁原味呢？那现在网友说，那是帕萨特更像，反而迈腾变得不像了。
没事，你要真的想这一比一的海外原汁原味啊，可以等一等蔚揽。
为什么？
因为蔚揽就是正儿八经旅行版的车型嘛。
但是蔚揽，你觉得还能再进来吗？
也是啊，
对不对？现在进口大众就卖个途锐了，他怎么进？进来你买啊，你兔子你也不买，你天天就是好了半天，进来之后没人买，对不对？所以怎么讲呢？现在一个是这个排放的咖啡的法规，第二个就是他也要实际考虑到利润。那现在就是途锐，你说五六十万买个途锐的人，好歹还是高净值，还能留一下。
对，
你说你就把那些就是什么二三十万的左右的那些用户放到进口大众的里面，对他那个品牌形象立着没有任何意义。
嗯，
进口大众其实说白了，他唯一存在的使命就是把大众的形象往上提一提，就相当于是交广告费。他每一年那么多经销商一起亏钱，厂家亏钱，其实无非相当于就是个广告投放嘛。
那新的高尔夫 R 也没来呀，
没必要嘛，
提上来呀，
没有必要的嘛。你现在你就是普通的大众，也没有性能方面的一些需求了。GTR 还有人在买吗？
有，还是有的，
很少很少了，
就比较少而已，
很少了。现在就是提到大众，就是跟丰田一样，普普通通的家用车而已。
嗯，
那么看的就是性价比嘛。
对，
如果是朗逸、宝来11万左右，速腾13万左右落地，
嗯，
那还有那么一席之地嘛。
你要再便宜点，那更好。
对，所以现在帕萨特、迈腾卖多少钱啊？你看隔壁就知道了嘛。隔壁的这个凯美瑞雅阁基本上也就是17万多，17万多，我前两天看凯美瑞那个行情还能优惠2万来块钱，
嚯，
那就15万多，什么概念啊？16万落地。
关键你前两天再看，4月份，
4月份
还是价格回收的一个月。
对啊，不，它新款车型不能按照这个来，新款车型还是要调价，要不然冲不了量嘛。
是，
后面肯定我觉得再
放一个
2万5到3万应该问题不大。
对，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优惠幅度，你想想看，帕萨特这个不管新款还是怎么款，反正随你怎么改，你改来改去，你发动机闭着眼睛想，也就是 2.0T EA888 那一套嘛，
嗯，
对不对？外观内饰你改来改去也就那个样，网上都有。
变速箱还是湿式双离合
啊？对啊，所以这台车子100%后期的优惠幅度就是跟日系的价格差不多，也就是15万上下的入门，
嗯，
对不对？但是它好歹它什么？它说我有 1.4T， 后来不是说 1.4T 要停了吗？
对。
1.4T 停掉之后，我告诉你这批车去哪儿了。1.4T 停掉之后是给了二网了。
哦，
你比方说我们上路子
啊，
我们上路子马上就会吃一批 1.4T， 很便宜价格。
哦，
14万多落地应该是
啊，那可以啊。
嗯，14万多落地，但是你到时候看吧，因为具体的价格我还不确定啊。然后呢，我们再说说这个叫途观 Air Pro 啊，途观 Air Pro。
嗯，
途观 Air Pro 呢，很多人关心的点就是它跟途观 Air 到底有什么区别？
对。
其实我觉得造型上就外观内饰肯定是有变化的，对吧？大小倒我觉得区别不大，它更像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智能版的途观 L。
我持不同的看法
啊。怎么说？
我觉得它就是新老两代同堂销售。
是同堂销售啊，就是前面我不是说了吗，80万以内智能化最好的油车，这不是官方当时那个 PPT 吗？
对，
所以按照官方的理解，就是我这个车跟老款之间的比，那我就是比他多了一个聪明的大脑，
嗯，
对吧？双脚已经离地了，对吧？
聪明智商又占领高地了。
对对对，那具体怎么占领的呢？他用了8155芯片了。
哦，
2024年终于用上8155芯片了，
智商也高不到哪去。
对，然后别急，还有呢？
还有啊，
智能驾驶用的是 IQ Pilot， 这个你可能不熟悉，我再讲一个，大疆，是跟大疆合作的。
哦，
对，智能驾驶跟大疆合作了，所以说再加上大众自己也是玩灯的嘛，什么 IQ Light， 所以他觉得说我现在这个产品跟以前的老款的途观去比的话，对吧？那我现在你看有聪明的大脑啊，这个车机的芯片8155了，别吐槽了啊，别吐槽我这个车机不行了。然后我有跟大疆合作的支架，对吧？你也别说我支架不行了，然后我灯本身玩的也还行，然后我座椅再给你改成那个什么超细纤维绒云感座椅啊，就是你坐上去感受一下呗，老款新款有什么区别？因为我也没坐过，这个国内媒体应该目前没有几家去试过这个途观 L Pro。
是，
然后屏幕巨多，说一共6块屏，你去找一找，反正我看很多媒体找到5块还缺一块，找了5个还缺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屏，连 HUD 都算进去了还缺一个屏，我怀疑是什么屏啊？
什么？
我怀疑是那个内后视镜上面的那个
就是、流媒体和
流媒体，我怀疑那个也算在里面了。
哦，
对，
我以为是把你手机那块屏算进去了。
我不知道哎，所以很有意思。
推出一个手机支架，大众也不是没干过。
对,
对,
对，你实在没得吹，使劲吹嘛。你看他最后吹什么呢？把那个无线充电，说这次终于升级到了15瓦。
等一下啊，你刚才声音比较轻，我们再说一遍，多少瓦？
15瓦，终于升级到了15瓦。
15瓦算慢充了。
那绝对是的，不过苹果也就支持15瓦。
不，我家充电头35瓦
啊！苹果的无线充、
啊，无线充的是15、
无线充15瓦，
对对对，
就是正常的话50瓦嘛，60瓦嘛，对吧？无线它就15瓦，然后有人开玩笑讲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之前在大众上去用无线充电，手机的电量赶不上 CarPlay 的掉电速度，就一边放在无线充电上充，一边用 CarPlay 下车发现这手机快没电了，
对，
所以这次终于升级了。然后呢，网友是这么调侃的，网友说。你也别升这个升那个的，你只要升一样东西就可以了。
升什么？
你把颗粒捕捉器给我升了
啊！
你不要再颗粒捕捉器堵塞就可以了。
嗯，
讲的有道理啊，非常有道理。所以这台车子呢，我觉得大家其实关注的点就是刚刚我前面说的那几个啊。既然有变化，对吧？有变化我们就去试。试完之后，如果你觉得哎有了变化，价格上有没有变化？如果说过个可能一两个月上完市优惠完，它跟老款价格一样，老款在原来基础上再降个两三万，那。也不是不能买，对不对？因为途观在很多人的眼中，首先空间很大，就是正常家用空间肯定100%是没毛病的，
够用。
甚至我觉得这台车已经是大到了影响操控了。我当时去拍途观 L 的时候，我记得从我们公司停车场开出来，我第一感觉就跟开个面包车一样的。
主要悬挂也调软了，
哇，那个壳子又大，就感觉就怎么讲呢？就感觉我扶着方向盘，就相当于是在扶着一个跟整个这个外壳。相脱离的一个东西，
开问界 M7 也这个感觉，
就是车子在开，然后外面一个壳子跟着我在晃，大概是这么一种感觉。那没那么夸张啊，
嗯，
就是我觉得这台车子的大小没有让我感觉到，比方说像开福特锐际，你就明显感觉到你的油门刹车跟整个车的那种动态是那种频率是同时响应的，
因为它拉皮拉的厉害嘛。
对，这太夸张了，就完全为了空间。但是买它的人又感受不到这一点，
关键不是他们感受不到，而是他们想要的就是空间。
啊、对啊，那等于你不如买个面包车，那不更大吗？对吧？
啊、不一样，这有点杠了，
真的是。所以这台车子，反正当时我开下来，我感觉驾驶的感受一般般，
嗯，
而且车子那个动力调的也很冲，油耗也不低，但是呢，就是空间巨大，而且它又挂个大众的标，合资品牌，再加上优惠。是不是？所以呢，途观 L Pro， 所以你要去等它的价格啊。如果你真的喜欢，等价格，好吧。那我们再讲一个大众，什么大众呢？叫做江淮大众
啊，
对吧？安徽的江淮大众，
这其实有点小众。
对，大众的安徽叫与众啊，与众不同的与众这名字，这款叫 ID， 这应该怎么读啊 ？UNYX
是 Unix，
Unix 这个读 Unix 是吧、嗯？那就应该赞助一个羽毛球品牌。
那叫 Unix，
那不一样吗？
不一样
啊。然后这个车子呢，其实我的个人判断啊，它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台车子其实就是西亚特的那个叫 Cupra，
对，
做了一个电动版，也相当于不叫换壳了，就是壳还是那个壳，外观内饰还是那一套内饰，对，再把以前油车的基础上做一个电动化，但是你说是油改电，他说我是 MEB 平台，是不是？就咱也不去纠结这个了。那么这个与众叫什么名字不重要，你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安徽的大众，它将来所有的车型是要脱离一汽大众跟上汽大众的。这个阴影，
那他在哪边能买到呢？
自己独立建网络啊，
现在没看到呀。
会有哎，别着急哎，车还没正式上呢。他将来先是商超哎，商超租个门面房，租个那个商超里面那个店铺，车往里面一丢，不就最多一个星期的事情嘛。
然后再欠一下商超这个门店这个房租是吧？
欠房租，大众应该不会欠，大众最多就是先建商超，然后后面把体验店建好了之后，商超撤离
啊、
如果商超有量就继续留，基本是这么个套路。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就是江淮大众它今后的这个车型，你是看不到大众车的影子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消费者他不熟悉西亚特。他对于这种欧洲车了解不多，
嗯，
那么江淮大众本身他也是想把纯电的这个品类独立出来，但是呢，他独立的又不够太彻底。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还是用了 ID 这个开头。
对，
其实按我讲，他就干脆不要用 ID 这个开头，因为你的车的外观内饰整体什么都跟 ID 系列不一样。
但他挂大众标啊，只能用 ID 啊？
那凭什么呀？你中国特供有什么好只能用啊？
他挂难道挂西亚特的标吗？
对不对？这台车子你就算返销什么欧洲，返销什么其他的国家，我觉得最合理的一种解释就是，你这台车子就是针对中国市场，然后所有的技术后期肯定都是本土化。
对，
对不对？肯定也是要找一些刚刚前面像那种像大什么大疆啊，什么华为啊，就找这些过来去合作嘛，使劲往上怼。这个车的唯一使命就是挣钱。
嗯，
但是在中国市场上，你想在新能源车里面去挣钱很难。我那天看到一个小米苏七的 BOM 成本，就是厂家拆解完之后，这个车所有的成本多少钱？网上有一张表，我不太敢发，我怕发了有人说我泄密啥的，因为那个也是我们内部的行业内看到的一张表。我把那个小米苏七的，就是所有的零配件的拆解给了一个汽车厂家的高管去看了一眼。那个高管看完之后跟我是这么说的，他说基本上偏差不大，但是这个里面的每一个配件的价格，至少啊，供应商给的这个能给到这个价格，应该起步的量是10万台以上。
火，
就它应该是一家就是成熟的车型的一个供货价。如果说小米是一辆新车，一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但是后来我跟他探讨了一下，就是说，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供应商他看好小米，
有这个可能性，
就是说我就是按照10万以上的量去跟你签的，
对，
而且我成了你的这个第一届的供应商，第一批的供应商，今后我就我讲起来，我给小米供货，哎呀，那我这供应商的牌子也很硬了嘛，
嗯，
对不对？就像有苹果一样，我给苹果做代工厂，那我这个公司是不是也很牛叉？
是
啊，所以我说那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呢，它的这个算下来价格是多少？31万不到。
哇，
就是这台车拆完之后，所有的零配件的成本加在一起，大概31万不到一点点。
顶配的那个，
具体他没说是什么配置，但是你就算是顶配，基本上是持平嘛。
嗯，对啊，
就还亏一点点嘛。
对，因为它还有营销费用啊。
对，它算在里面了，都算在里面了。
哦，都算在里面了。
对，营销费用、物流费用，就都算在里面了。
它真的
31万一台车，
几乎不挣钱了。
那就亏钱嘛，就100%是亏钱嘛。
嗯，
所以到现在，如果你还说小米这个车子没良心，价格定高了。那回头你可以找我来要一下这张表，我给你看一看这台车到底定多少钱。那你说，那要这么讲的话，那隔壁的那些合资车，那岂不都亏钱吗？你说的没错，都亏钱。你像我讲的最简单的例子，那个别克的 E5
啊，
我跟他们领导也聊过，别克 E5 那一台车几乎是亏半台车的钱，你信吗？
是，我信。
你信是吧？
我信。奥特能平台本来成本就高呀，
那为什么还没人买呢？就很奇怪的一点，我们等会儿要讲，就是凯迪拉克的，
是
对吧？哇，真的东西是好东西啊！奥特能平台，我跟你讲，真的厂家。是在武汉吧，我记得他们那个奥特能的工厂，我跟他们那个工程师他们都聊过，说这个东西经过了多少多少的是科学家工程师在去研究，就怎么能保证安全，怎么保证纯电，就这么好的东西，但是传播出去大家都不认。我说不认很简单啊，就是因为你是别克，你是凯迪拉克，
关键是你没有噱头呀。
对，这些东西你看不到，你看不到，大家不知道你真正对我带来什么好处。
你不如给车里面装几块电视机。
它其实装的也不小了，你想凯迪拉克的那个 IQ， 那个也真的不小了。
后面没有呀？
什么后面？你说后排的那个电视是吧？
你应该把那个车顶对吧，吊一块电视机下来，哪怕发生车祸了，这几块屏幕都完好无损。
哎，那不至于，不至于。是吧？我是觉得真的就是没有占领心智，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时机。
嗯，
现在再去谈的话，那电动车你也没有一席之地了，对吧？
对。
然后这个混动你其实也没有一席之地了。你作为一个后进生，你再想往前赶。其实要加倍
难度，
很难很难，非常难。好，宇宙我们聊完了，要么就直接跳过去聊聊凯迪拉克吧。
我觉得可以。
凯迪拉克的奥哥其实就是一个小版的瑞哥嘛，对不对？
嗯，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嘛，就可能一些细节方面有一些差别。
对。
然后呢，前段时间网上有个小新闻，就是拍那个奥哥的广告，用一个那个叫什么吊车啊，把那个车子直接吊到了那个几十层高的一个楼顶上。
嗯，我也看了，
你看了吧？
看了。
它悬浮在空中。然后车子里面坐了一个人，一个模特，不知道在拍什么，旁边一个大摇臂摇过去对着那个人拍，我不知道他拍什么。但是有人就问了一个问题，说这种空中作业能让一个人坐在那个吊车的那个线的下面吗？吊着吗？
应该不能吧。
然后有人讲说，那说不定是空中作业打过申请了或者怎样。但是很多人反正风评不太好，说就是噱头，说这个凯迪拉克就喜欢搞噱头。
我还看网上有更绝的评论
啊，说什么
买凯迪拉克这个奥哥送你上天，
这就有点瞎讲了，这有点瞎讲了，
特别绝
啊！你要讲这种瞎讲的东西啊，我再给你讲一个前段时间，网上的一件事儿，就是那个本田，本田不是出了一个叶嘛，对吧？左边一个火，右边一个华，叶嘛，柳叶的叶，结果网友都怎么说？网友说这涉嫌辱华，
对，
你觉得他夸张啊？你说现在的网络氛围夸张不夸张？他说火是代表自然，华是代表中国。你就是想造个车在中国的大陆上大地上去自燃，
这问题不大，没什么人买那车，
没什么人买是吧？
对，不用担心。
但是我觉得这个网络氛围真的是好差好差，
什么人都有。
那个车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电动化的冠道嘛。
对，
就中国特供车型嘛，全部由本土设计，本土去合作。现在基本上合资都是这种套路，就是知道你整个中国的这种电车和新能源插混的这个供应链已经是非常完善了，
嗯，
所以呢，咱就用你现在这些渠道去造我想要的车，然后呢，后面我再给你卷价格，基本上就按照这个逻辑来。其他的像本田这种，我们就不多聊了啊，本田就不多聊了。然后奥哥这个呢，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在电动车这一块，其实凯迪拉克跟通用系啊，其实做的还可以，
有点东西。
对，不管是续航达成率，你可以在网上去搜一搜，买了这个车的车主是什么反应啊，包括它的整体的底盘质感啊，包括它的这个整体的安全性。但是就唯独有一点，到今天为止，它这套车机系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做不好。就是做不好，包括我在试的时候也是啊，不是死机、黑屏、卡壳，就是这些问题点。就这个软件方面，如果说有哪怕有那种可能性的话，要不咱就别做了，就干脆把什么小米、华为啊，或者是 Flyme Auto 给它弄过来算了。
不行，跟大众取取经嘛。
对，早年
都是上汽的嘛，对不对？
对，早年不是通用领导讲嘛，说用华为的就失去灵魂了嘛。
嗯，
我觉得现在在隔了几年之后，你再想一想，什么灵魂不灵魂啊？其实大家。他现在要的是量，你现在这么着急，你就解决一个问题，你到底要什么？
对啊，
对不对？那你既然其实大家有估计，有些人也都知道你奥特能是个好东西，
嗯，
对吧？你底盘质感各方面，包括外观设计，其实都不差，内饰也都不差。
是，
但是就是你这个车机怎么就做成这个样子？这么好的一个屏幕真也不差啊。
我觉得核心点还是太贵了，
也还好，优惠幅度很大。
那你没用啊，人家现在不想玩套路啊，我就想让你给我一个实打实的价格，
一步到位是吧？
对啊，你一步到位，比如说奥哥这个车15万，然后瑞哥20万、哎，你看有没有人买？
夸张了，
对对，
瑞哥这个价格卖20万，
二十五万买瑞哥，15万买奥哥，你看能不能卖得掉？
这个就讲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销售模式？
对，
如果说。凯迪拉克讲把这个新能源啊纯电完全独立出去，就不要你经销商去代理了，我厂家直营一步到位完全没问题。
但现在问题就是他没办法这样去做直营啊。
他做了一半，他就是把渠道独立出来了，就是叫电动化，就 IQ 系列电动化，这我给你独立出来，
嗯，
在新的渠道卖，但是还是代理商来去代理。
对啊，去加盟的嘛。
代理商成本比较低嘛，
嗯。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就按照凯迪拉克通用的这样的一种规模和背景来讲的话，完全直营，先在全国不要建那么多的店嘛，就稍微建少一点，完全可以啊。
那你在大城市先搞起来嘛。
对，就没必要就一直要依附于经销商，依附于经销商价格肯定乱。
是，
不用讲的。我们再讲一个马自达吧，长安马自达。嗯、马自达其实真的今年，这个车虽然很多人在问，但是我觉得你只是问问，你也不会去买。
对，
代号叫 J90A 啊，丁勾 90A。这是个什么车呢？其实这台车子基本上也没什么秘密了，应该就是 SL03 的一个换壳，
是
长安深蓝的 SL03 换壳。包括我们前面说的，就是福特的时候也少说了一款车，那个叫 X810 是吧？我记得是，
是
那个 X810， 其实应该不出意外的话，就是
深蓝 S7
啊、换个壳。
对，
这个大家关心，其实都我觉得都不会有太多人去了解它。
马自达这个关心的人会更多一些，因为网络马粉比较多嘛。
对，马粉多，他们对这个车有一个什么期待呢？就觉得说。是不是这个马自达的工程师会把它底盘调教的更好？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 SL03 这台车子大家都知道，智能化也好啊，包括这个配置也好
啊，什么都还不错，
都还不错。纯电版本价格，包括增程版本价格都还可以，纯电15万6千9到20万6千9嘛，增程13万9千9到15万6千9，大家觉得还是一个比较有良心的产品。
嗯，
但是呢，就是买了之后的人都会讲说，哇，悬架邦邦硬啊。
我倒觉得是支撑性不足，
真的是邦邦硬啊！你支撑性足不足，这另当别论嘛。
嗯，
我跟天亮当时去试这个深蓝的时候，都说，哇，过那个减速坎，只要稍微油门带快一点的话，就车的那个头顶就会撞到车顶的那种感觉，
是，
就是邦邦硬的那种感觉。你说的是左右，就是
对对，横向
过弯嘛，
对
吧？
对
对。所以呢，我是觉得很多人期待的点主要就在于这个，
嗯，
就觉得说马自达过来一调教，那是不是操控性会更好？
够呛，因为马自达已经很多年没有做过这种后驱车了。
我是觉得马自达根本不会安排人过来调，
对对，
你一个国产的这个新能源车，你让我一个日本的工程师过来给你调，你调啥呢？你本身都你原型车都不在我手上设计的，我给你调啥，是吧？但是你要这么讲。也不能说100%啊，说不定只要钱给到位，该调也给你调，
也不是不行，
对吧？该调也给你调。
那当时研发转子那个转子多少壮士那个，对吧？
嗯，
还有一个还活着的过来给你调一调。
转子搞得好不一定底盘搞得好啊，
是
底盘工程师啊，对吧？还有什么 ESP 的、啊、这些安全工程师啊，
对对，
他都分门别类的嘛。 所以说这个车子呢，期望值不要太高。我觉得你真正应该期望的点有两个，
嗯，
第一个呢就是期望一下价格，
是，
如果这台车价格跟深蓝 S103 卖的一样，你会不会买？你应该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
真的会，真的会，
对不对？
第一个，它的车型设计，网上不是有那个爆的那么一捏捏图片出来吗？
啊，
确实比 S L 零
三好看，
更好看一点，
对，
没有 S L 零三那么鬼火
啊。
我老觉得 S L 零三那个车屁股坐得很鬼火。
OK。
然后第二个，它是马自达，
它是马自达，
它是马自达
啊，毕竟是挂这个标，
哎，
所以这台车子，我觉得厂家最聪明的打法就是，你干脆啊，你也不要想什么指导价了，你就按照 S L 零三价格来，你增程版139,900到156,900，对吧？你的纯电版156,900到206,900，一毛钱不差，你就这么定。然后剩下来网友你买还是不买，你自己看。
嗯，
你无非就是什么呢？如果买的人多，你终端优惠少一点不就行了吗？
对 ，SL 优惠嘛
，SL 零三现在优惠10,000多嘛。
嗯，它没优惠
啊，15,000-16,000。
马自达本来就没有优惠。
对，马自达你就优惠个5,000块钱，意思一下嘛。
嗯，
对不对？不就行了嘛？你就在终端去调整一下，他们两者之间有个10,000的差价就可以了。
甚至是什么？甚至连优惠都不要给你来买，我送你一套贴膜脚垫，已经很不错了。
哎，对对对。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雪佛兰啊，雪佛兰这次呢是带了一个新车叫探界者 Plus，
是
探界者大家都很熟悉了，其实雪佛兰的车普遍卖的都不太好，但是探界者的销量还行，
嗯，
为什么呢？因为主打性价比嘛，因为它的对它的 1.5T 的版本相当于是184,900到194,900，我这个价格一听好像很夸张啊，但是我再讲一个就是优惠70,000上下，
是
优惠70,000上下什么概念？也就是说这个车的起售价相当于才120,000左右，
而且最关键还有一个因素吧，我觉得。也不算最关键了，就还有个因素，它安全性真的不错。
为什么？
之前不从
啊翻滚是吧？
对，翻滚下来嘛，沙丘上面。
对，那个算是一个免费广告。
是，
确实
是。嗯，
但是安全性这个在消费者的决策层里面，我觉得排名的优先级很低很低。
嗯
啊，就是说，但它的不安全吗 ？CRV RAV4 难道没你安全吗？大众的途观
没
你安全吗？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CRV 和 RAV4 真的没有啊！
一撞那个柱子就弯了是吧？
不服撞一下嘛。
是是是。但是销量还是没他们好，就是说这个车呢，虽然口碑还行，但是销量不行，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内饰的设计，其实外观还挺好看的。
而且很多人觉得美系车油耗高，
1.5T 能高到哪儿啊？其实说白了，
哎，这个固有的惯性思维嘛，
都打叉不叉。本田 CRV 1.5T 啊，其实也就那样，
嗯。
那么这个车子其实现在还出了一个插混，因为之前 2.0 是一个 2.0T 是一个轻混，
对。
那么这次出插混关注度还相对比较高。其实我觉得关注度高的点也不在于说大家对于别克啊雪佛兰啊这个品牌的插混有多么的信任，而是在于第一个他想看这台车子的定价是多少钱。如果说它的定价跟以前的那个混动版差不多，以前的混动版相当于是比燃油版就贵了10,000块钱嘛，2万块钱，贵2万块钱，
嗯。
那么贵2万块钱，现在你还能省个购置税，相当于又省了2万块钱。
是，
那么不就等于说我买个混动版的价格，等于是跟燃油版一样吗？
嗯，
不就这个理念吗？
对。
那如果说是平替以前的这个不插电的混动的话，那我现在 PHEV 插混的话，那就有一定的优势。
对。
那作为兔子你来讲的话，如果真的这么定价，你是买燃油还是买混动？
肯定买混动啊！
你肯定买混动啊！
对啊。
你对雪佛兰和别克的 PHEV 一点质疑都没有啊？
不质疑啊。
什么稳定性啊，包括亏电油耗啊。对吧？这些你都没有任何的质疑啊？
不质疑，不质疑
啊！那可以，
你可以永远相信美系车的三大件，但是你千万别相信他们的这种电子化和智能化的东西
啊！你觉得三大件是可以的？
对对。
所以我觉得市面上应该会有一个这个担忧的情绪在里面
啊！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以前
你不能问我，因为我两台都是美系
啊，是这样的。
对，
就你能接受美系的 PHEV 是吧？
是啊，
我是觉得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就在他们眼中，就是美系车动力好就是应该的。对吧？然后你加了个 PHEV 就有点不伦不类了。然后呢，你也没什么这个技术，你用的谁的？你是不是用比亚迪的呀？说我不是啊，我自己的，那我就更不相信你了，对不对？然后完了之后，你纯电续航多少？这个车纯电续航其实还不低，
嗯，
按照官方标的话，应该是纯电155公里。
这个纯电要再补充一下，它是城市纯电续航，
那肯定啊，就 CLTC 嘛，
嗯，
对你按照 CLTC 如果是155的话，打个7折，
嗯。
打个6折呗，
差不多，
就至少也是
公里，
对吧？100公里嘛，你100公里平时充个电，你像我上下班20来公里，3天不用充了，
嗯，
是不是？那你把当个电车开嘛，
对，
跑长途的时候当个油车开嘛。其实这个车子就等上市之后看一看亏电油耗就可以了，
嗯，
如果它真的亏电油耗也比 1.5T 的油耗低很多，比方说它亏电油耗能做到个6.5，5.5啊，就非常牛掰了，对吧？
是。
然后你 1.5T 燃油，如果说正常油耗8个油9个油， 哎，那我觉得是可以的。
那肯定可以了，
对不对？你价格如果定的跟现在的混动一样，209,900起，
再来70,000块优惠，
我再来70,000块优惠，再给你免个购置税，你疯了！我的天哪，一个混动209,900，70,000优惠139,900，再免个购置税，买个保险14万多，15万上市上路，一个混合动力版本的探界者
啊，
我的天哪，想想还是蛮香的啊。
对
啊。所以你看，你别管这个车子什么牌子怎么样，价格决定的销量
是啊，
这是最关键的。行，最后的最后呢，就聊一个更冷门的车。这车我不想聊，但是兔子一定要把它放上来，没办法。
嗯，
就是斯巴鲁的 WRX。
是，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现在斯巴鲁的店还开着吗？
开着，
还开着，
开着。
南京还有一家店是吧？
啊，对。
这个为什么我知道南京还有一家店？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公司开翻了一辆斯巴鲁森林人。
对。
然后后来他的那个森林人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有一个故障码，始终消不掉。始终消不掉呢，一开
用那个专用电脑去消，
专用电脑其实也消不掉
啊，
很奇葩。为什么呢？跟大家讲一个冷知识，就是大众系列的车型，德系车可以升压，
嗯，
把这个故障码给清掉，
嗯，
就通过升压的手段就强制清它的故障码。
对，
但是日系车，特别是像这个像斯巴鲁这种，你什么方法都没有用，你必须去换电脑板。
哦，
最后那台车子就是当时其实一个月前就修好了，就这件事情，我为了省这个钱，我希望不行把这故障码给消掉，但是什么都消不掉，因为没什么问题，就这个故障码就始终消不掉，最后没办法，我就又花了大概2000块钱
换个电脑板
，
啊天，
最后才把它给消掉，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各种什么刷程序啦、升压啊都没有任何用。所以你说说呗 ，WX 上市，
这次就刚才口误，
嗯，
不是 STI 版本，只是普通版本，所以各位性能车迷不要太期待了，
嗯
但是呢，如果想买的话呢，也可以期待一点是什么？第一个，它有手动版本的，
嗯，
第二个，它是 2.4T 的，第三个，全时四驱也都给你配上了，
嗯，
所以怎么讲呢？之前很多人关注的无非就两点，第一个手动挡的版本会有多少台，
嗯，
第二个就是这个车最后到底会卖多少钱，
不会便宜的，
嗯，肯定不会便宜，
不用多想，因为
我看有人预估在50万左右，
因为这台车子其实它的玩法有点就是看到了隔壁的丰田 Supra，
嗯，对，
在国内那么受欢迎，他觉得说我斯巴鲁是不是也来搞一辆，反正搞一辆挣一辆嘛，天生不挣钱也浪费，放在那个地方
是
就卖给情怀党嘛，
是，
而且这一批车子，反正据我们了解，应该是通过平行进口。应该是末版，然后就产肯定是日本本地产的嘛，对吧？
嗯、
但是平行进口到国内，然后通过国内的
经销商
通过合法的合规的手续之后，进入 4S 店来销售。
是的，
这个有点像之前一个什么品牌，就是官方的网页上就写着，就是我们的这个进口车型是由平行进口的渠道来进行销售，嗯、但是由我们的经销商来负责售后。
菲亚特那个阿巴斯吧？
不是。不是、
哦、好像是、
啊、是一个我反正我记不得了，是官网明确是这么写的。
对啊，就阿巴斯500嘛、
不可能啊，你菲亚特都凉了，他怎么可能会阿巴斯还有官网呢？
也是啊，
菲亚特都凉了，菲亚特都没有官网了，反正肯定不是他，具体是个什么车型我忘了，是什么车型我真记不得了，是个 SUV 还挺大的，当时就是这么讲的，就是平行进口进来，但你不要怕，我国内的经销商给你做质保。
嗯，
哎，所以你看平行进口说白了以前跟他是对手，现在就是
队友，
是什么叫做没有永远的对手，只有永远的利益
啊！对
对，利益永远是判在第一位的嘛，就一起挣钱嘛。现在市场这么卷，你已经找不到那种就是说能躺着挣钱的机会了。
嗯，
除了比亚迪啊，除了比亚迪啊，除了特斯拉，
比亚迪一台就挣8000块，
9000块，
也挣不了多少。
什么一年卖300多万辆？你别闹啊！
是，
他9000块钱只是平均下来的，他有不挣钱的呀。
希望比亚迪越挣越多啊！
啊，
民族之光，
可以的，可以的。
嗯，
行，咱们就聊那么多。今天一共是聊的应该也有10几辆车了吧？
是，
10几辆车，哇，这个时间时长大家应该是挺满意的吧？啊、100分钟的时间，不止啊，快有20辆车了。
嗯，
那我们今天只聊了可能整个北京车展的，我估计1/3都没到。
嗯，
你要知道，真正的重头戏是国内的车型。
对，
所以呢，我在下周三更新的节目呢，我们会把这次国内就是北京车展的国产车型的一些看点给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大概也会整个10来台车出来吧，10台到20台的样子。
嗯，
那么下期节目呢，我肯定就是在宾馆录制了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留言互动环节。那么上期节目的留言明显就没有这个上上期那么炸裂了啊，上期2个小时。
嗯，
啊，上期节目留言是聊了这个奔驰 EQE 跟 Smart， 确实这两台车没有流量，很差很差。包括我 Smart 的那个政策解读，在网上流量也很差。
是
啊、，EQE 还没发，那、应该是明天发，我估计可能也一般般。那么看一下啊，哪3位听友的留言？那么第一位的 ID 叫做自主技术才是合资希望， 他说刀哥，我给你补充两个数据，一是趁联会零售的新能源渗透率已经超过 50% 了，二是特斯拉全球裁员 10%，而船夫哥就是王船夫啊，
嗯，
他说未来3到5年，合资品牌的份额将从40%降到10%，到那个时候，一线豪华品牌肯定会大洗牌的，你认不认可？
我不认可。
为什么不认可？
因为一线豪华品牌它不只是说产品要好，它还有品牌价值在里面。
对的，我也想讲这一点。前面那半部分你说什么市场渗透率50%，这个我觉得即使现在没到，早晚也要到的。但是后半部分你说这个一线豪华品牌大洗牌，我是这么觉得的啊，一线豪华品牌将来会更值钱，
对，
真的会更值钱，
对，因为它纯燃油的嘛，你看现在那个奔驰那边，特别是 AMG 系列，哇天，只要是纯燃油的大排量的，那都是天价呀，
它今后就会成为奢侈品，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就是说你们一帮人在下面去卷新能源，给你卷去啊，你去买电子表的，买智能表的，你就去买去，但是百达翡丽、江诗丹顿，哪怕就是劳力士、欧米伽这些产品，其实仍然在卖，价格也都还不便宜。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被这种什么电子表冲击，是吧？智能手表冲击，所以这是个很关键的点。所以呢，这一点大家也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对吧？可能也有一些朋友有不同的看法。
嗯，
下面一位听友叫做风仔仔仔，他说：“刀哥，我是21年5月份提的宝马530Li，最近3年质保期过了，我就发现啊，远程车控就包括这个 GPS 定位，还有远程解锁这一类的功能，它竟然要续费。”我上网查了一下，发现续费3年要1500，就3年已经过了嘛，他再续3年要1500块钱，等于500一年，对吧？他说我本来安慰自己，毕竟是豪华品牌，至少对吧，宝马比奔驰良心一点，所以我当年才买了宝马530的。但是我后来发现，如果说大家都收也就算了，我是21年5月份提的车，结果21年6月份开始提车的客户送10年免费的这个远程车控。他说我一知道这个消息，气不打一处来啊。然后我打电话就问客服，客服竟然还跟我说希望我能理解，我真是服了，真的是不把老车主当人是吧，当韭菜。他说想问一问刀哥，这种车企不公平对待车主的行为，我去打12315去举报有没有用啊？或者有没有其他平台可以去治一下这样的车企，希望能不能支个招啊？
这个你专业的，
我治不了，这怎么支呢？那我反过来讲，那你说原来送3年的，那现在送1年，那你是不是还把那2年的钱给补回来啊？这本身就是有风险的，这确实是有风险。你只能说这种行为很恶心人，
嗯，
很让老车主寒心。但是这种行为你上纲上线，你要他退钱或者让他怎么说呢？去处罚他，处罚不了啊，对不对？这件事情只能说，可能不知道的人就不知道了。那知道的人，你比方说我原来的奔驰 C 级的那个车，不也有那个远程的那个客服嘛？就是在车子里面只要按一下客服键，他就会跟我通话啊。那个功能我也没用过2次。但是实际上费用是含在我的车价里的，对吧？
是。
但是等到过期之后，他就不停的打电话让我去续费，然后我说这功能我也没怎么用，对吧？你让我续费，那现在是用的是免费送几年，我也不清楚了，我也不关心了。
嗯。
但是后来我据我了解，应该送的时间还是挺长的。
就跟通用安吉星一样。
那就是安吉星那种嘛，他第一个做的嘛，就是丰田的吉博克最早是第一个做的嘛，对不对？就国内大家知道的是安吉星。
安吉星。
对，丰田是最早做，所以这些功能我个人觉得你不要去跟他赌这个气，没有就没有了，下一辆不买它不就行了吗？支持国产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你得赌这个气干什么呢？又你一个开5系的，你时间不值钱啊？天天还打12315，还天天去找什么平台举报，没必要，真没必要。我给你举个例子就知道了。当年我去买电动车的时候，我也想尝鲜啊，我也想买一个所谓的高科技品牌啊，小牛电动车啊。但是后来我的朋友、
这个电动车
啊，
我以为电动汽车，
电动自行车
啊。哦，这样，
对，我们话题聊太高端了是吧？我想接一下地气嘛。
嗯。
然后小刘电动车，后来我身边有几个玩小刘的朋友圈一刷，他们经常去改小刘的车嘛，那肯定很懂。我就问他，上来就是不要买不要买，他说你还玩？我说我不玩，我就是代个步，代步不要买不要买。我说为什么？他说那我给你看看截图你就知道了，就是小刘的一个 app， 只要一到期各种收费。
火，
对，他们玩车的嘛，就是你不充钱确实也用不了这些功能。
嗯，
然后呢，你作为一个普通家用的用户来讲的话，你这些功能本身一开始给你免费用，到后面就套路你，让你去掏钱。所以我不知道现在9号电动车是不是会稍微好一点啊？
嗯，估计也够呛，
可能也要付费是吧？你的这些功能如果说真的非常好用，你付也就付了。但如果说这些功能或者说是刚需功能，你把它锁起来，就像之前 smart 上面的什么加热啊，什么方向盘座椅，
对，
你把它锁起来不给用，然后到了期了你还让我再续费，这个我觉得就有点恶心人，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因为这一波小牛的老客户劝我不要买，就导致了后来我就没买小牛嘛。
嗯。
而且他们跟我讲说除了旗舰版其他的都是代工的，就做工各方面也都很一般，性价比很一般，所以我就没买了啊。 那么我们再看看第三条留言，叫 AS1123， 他说刀哥能不能有空做一个专辑，分享一下你的电动车用车生活。新车第一年的商业险贵不贵？网传即使不出险，第二年的商业险也会上调，是这样的吗？大小的保养到底贵不贵？多少钱？跑高速120的话，瞬时电耗会是多少？那么市区用车和高速120用车，它的标准的续航打折率会有多少？那么电动车必须要用专用轮胎吗？啊，比方同型号的轮胎，我如果是用第三方的，能便宜多少钱？原厂多少钱？如果是充满电放置一个星期左右，它的能耗大概是多少？如果是充满电放置半个月，电池的电量会变成虚电吗？即使还显示这个屏幕上有那么多的公里数，是不是真的能跑这么多啊？然后还有说什么，包哥你能不能再分析一下小鹏 X9 激光雷达装在前保险杠上是不是很容易就碰坏了，两颗激光雷达的成本是不是特别高？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付费问题了。
嗯，我也觉得
你要么就加入我们知识星球吧，啊，加入知识星球联系盾牌，微信号46415254，你加他，然后直接加入知识星球。这个问题我可以花，我估计至少也得要20-30分钟，我给你一个一个解答。
是的，
你在节目当中去解答，那等于就是至少可能也是20-30分钟要把它讲完了，
甚至能撑一期节目了。
我来给你简单说几件事情就知道了。第一个啊，阿维塔的首保我可以告诉你，因为我6月份就要保养了。
嗯，
阿维塔的首保它是标准程序检查，工时费320，啊，只有一个工时，因为它没有材料嘛，检查。然后空调滤芯首保要换，费用是220，它是110块钱一个，要装两个。
哦，
然后工时费40，加在一起总共580块钱。你说贵还是不贵？自己去评判啊。
嗯，
那么我在网上发了一下，很多人说是还行啊，不是很贵，但是我是觉得工时费有点高。这工时费是有点高的，
毕竟要带电操作资格证嘛。
但我觉得怪还是有点高。如果把工时费降下来的话，你说220让我买个滤芯，我愿意。
不，这个工时费主要取决于他用的这个工人他工资有多高。
对，所以
这种带电操作的，他这个工人的工资本身就不低
啊。首保580，反正是这个价格。
嗯、
然后后面的保养呢，它是一年或者20,000公里一次。后面就是等到了一定的时间点啊、公里数，你就可以换刹车油，那个时候再花的钱可能稍微多一点，1000多块钱，基本就这样。那么剩下来这些什么用车生活，对吧？保险贵不贵？保险我还没买，我还不清楚具体它涨不涨。但是厂家就是 4S 店，他会让你去续保。我已经问了，因为已经有人联系我了。我说这样子啊，我不管我保险多少钱，你先跟我谈好送几次保养。
嗯，
我跟他要东西 ，4S 店会有这个续保的达成率的，所以你跟他要一些东西，把这个东西就是车险的价格冲抵一下。你也就只能做到这一点了，因为现在不是说保险不让去返点了嘛，
是
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跟 4S 店要相关的一些这个东西。那么剩下来就是跑高速的掉电情况，你只要记住一点，就是所有的电动车续航达成率都不高，
嗯，
特别是冬天跑高速拉到120公里以上都不高，打个6折都很正常。但是到了夏天，你像现在南京这个天气就比较暖和，前段时间我们开车去苏州，就明显达成率要高很多，所以就根据天气来。啊，车速其实是一部分的原因，但是天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然后轮胎这一块，长话短讲，像我这个轮胎也不便宜，接近2000块钱一条，1000大几。第三方轮胎能不能用？可以用，没有任何问题，只要它的规格型号是完全一致的，都可以用。
这个要再多说两句啊，其实不太一样，而且也不太推荐纯电车用普通车轮胎。
哦，我没说普通车轮胎啊，这是下一个问题
啊。
就我首先说规格是能用的，
规格是
对的，然后就是。有人看到那个轮胎上有一个 EV 的标，
对
吧？
对，
这个是一定要用的，就是电动车一定要用电动车的专用轮胎。
对，
因为除了噪音，除了这个耐磨以外，它最核心的一个点，轮胎是控制你刹车有很大帮助的。
是，
所以电动车的轮胎，因为它整个的车重是很重的，所以它在刹车制动的这个方面，它其实轮胎是有一些相应的技术在里面，
包括里面的用料啊、配方呀、钢丝连的那个密度呀，包括整个轮胎的载荷呀，其实都不太一样。
对，所以你要如果是换上了一个传统的这个燃油车的胎的话，你可能会导致这个胎的磨损会非常快。
是，
对，你可能就说，哎，是不是好像比之前的那个胎安静一点了啊，或者说是怎样，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可能能耗也变高了，
对
磨损也变快了，
甚至
刹车距离也变长了，
甚至你如果用的载荷不合规的话，你本来用那个电动车轮胎啊，然后你看，哎，这个尺寸大小宽度都一样的，我就直接用，然后忽略了后面比如像什么101Y 96Y 这种数字，它载荷和速度级别嘛，特别是载荷，那你装上去可能开不了多久，砰，突然就给爆掉了。
对，到时候你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对，
所以是不建议的，这个钱不要省，好吧？那么你可能看的就是小鹏X9这个车，那具体这个车怎么评价？ 好像叉九我们没有专门聊过一期吧？
好像是，
好像真的有
带着提过。
对，下次有机会我们聊叉九的时候，我们展开来跟你再详细的聊一聊，好不好？那今天就聊那么多。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所有的内容。我的天哪，马上两个小时了，
快两小时了
啊，一小时五十分钟。兔子是今天加班跟我们在聊，手机刚刚一直都没停。肯定是家里的领导在催了。行啊，那么大家想关注更多的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哔哩哔哩百车全说，我的抖音账号三刀砍车，还有我的新浪微博叫百车全说三刀。那么同时呢，如果大家想联系我们，也可以加微信46415254，我们的公众号叫百车全说，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关注一下公众号就可以了。那么今天这一期就聊到这里，我们下周三接着聊，拜拜，
拜拜。